梭天天天，
寒来暑往年年年，
指点江山砍砍砍，
锵锵三人谈谈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枪迷发起的吹水电台枪枪三人行，我们将在这档节目里面聊天评球，碰撞心声，接下来让我们躺好开聊。
欢迎收听本期的枪枪三人行，我是 Johnny。时隔了一个多月的这个时间，我们上一次录节目还是上一次啊，是在五月份的那个一周年的纪念节目里面，然后这一次录节目呢也在赛季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也正好来总结总结过去的这一个赛季。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这个主播团队齐上阵，再加上 Pluto 一起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啊，这过去的一个赛季到底发生了一些啥事儿啊，有些什么有意思的东西。然后那大家先跟这个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先是早茶。
Hello, 枪枪三人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有一个多月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不知道大家这一个月过得怎么样啊。三人行这个节目
很想你，很想你。
经历过了赛季末的整个 emo 的阶段吧，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再回过头来总结整个赛季，包括因为欧冠是五月底打完嘛，打完以后到现在欧国联也打完了啊，然后可以跟大家，我觉得可以来聊一期节目。然后这一期节目的内容应该还是非常的丰富，也我个人觉得也会非常深刻吧。
好，接下来是三儿。
Hello, 大家好，那我是三儿。也是确实是很久没跟大家见面啊，这个想死我，对，那个那句话怎么来说？
想死你们了，对。
想对对想死你们了啊，确实是这个。刚刚早茶有说到一句话啊，就是这个时间的沉淀吧，我觉得还确实是这个跟我的今天后面会说到的一句话比较像，就是我觉得一切的时间沉淀会让我们去思考更多的东西。那也希望本期的节目呢也给大家带来更加丰富的东西。
OK, 那最后是 Pluto。
Hello, 大家好，我是 Pluto, 这么久都没见了，反至少我们在这段时间确实也聊了很多，思考了很多，然后我们会在这期节目里尽力的向大家来呈现，然后就希望大家到时候多多支持吧。
好，那我们就开始本期的正片。那第一趴的内容呢，我们先来聊聊过去的这个赛季啊。其实我们也是简单的做一下盘点，在过去最后一场比赛已经过去了挺长一段时间了，想必大家都挺寂寞的吧，没有英超比赛看，这些日子挺难熬的。那么我们来盘点一下这个过去的阿森纳的一个赛季的一个成绩啊。先想问问大家，就是觉得对于上赛季的阿森纳，你们心目中的这个最终的这个阿森纳这个成绩，你们个人是觉得是否满意呢？
我记得之前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如果是我们三人行的老听众嘛，应该知道当时我们在圣诞节结束之后到冬窗前有一个所谓的期中考试，当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阿森纳势头正盛的时候。录完那一期节目呢，接下来那一场就是对曼城的惜败啊，那场比赛，当时期中考试，我记得我们三个主播应该都打了比较高的分数吧，有80分的，有85分的，还有70多分的都有。如果用一个百分制的分数，因为大家正好高考也刚结束嘛，如果真的要用一个百分制的分数来打的话，我个人给阿森纳上赛季打80分。然后我想先听听其他两位嘉宾的分数，然后理由我待会再聊啊。
OK, 那三儿
啊，这么快到我吗？那就
对啊。
我可能会打到61分啊，这个理由等会儿、
刚及格。
理由等会儿我也是等早茶聊完吧啊，或者是这个等会儿这个普鲁托聊完我来再聊啊。
OK OK， 那 Pluto 打个分。
都打。为什么早茶打不是为什么三儿打这么低的分？我觉得不至于六十一，可能八十五吧。
啊，看来你对于上赛季的这个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
是，就是要我先聊吗？他们两个为什么都
没关系，就是可以，你可以先聊，然后或者说你等着早茶先说也可以，就
那我
你看，
那我先抛吧，
从高到低，
他们两个，他们把那个说的要多一点的东西就留在后面，我先讲了嘛。然后其实上赛季
就先抑后扬，
对，我是这样想的，因为上赛季确实，让我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低开乱走，低开大家都明白了，确实，那一赛季出那几场连败确实看得很那个，难受，说实话。但是后面的话，其实一路走过来，你要把它拉通来看的话，会觉得其实第五名也还好。但是中间吧，如果你是那种看了中间一起过来的，你就会觉得这个第五名就很可惜。
嗯，
是这样的。我感觉他那个排名和那个最终实际的走成，它是两个事情。当然，我们知道那个董事会它的定义就是这赛季进欧联嘛。
对。
但是那一段时间很高光的时间，包括赛季末那一段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本来可以走得更远的。所以百分之我给85的原因是这个。其实中间不乏一些精彩的比赛，也有。那个表现好的时候，我是觉得不要太苛刻了。虽然有的时候吧，是那段时间作掉了，但是总的来说，最后是完成了那个董事会的，那个目标的。然后，所以我觉得也不用苛责太多，反正就期待一下下赛季，就是这样。我个人的话，
那确实，
那
我就先来这个小，就我也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吧。其实我是。个人比较认同 Pluto 这个分数的，我也觉得85分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分数。我觉得大家可能是在赛季中对于那支势头正盛的阿森纳比较大期望，觉得我们既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那么为什么后面的就会出现掉链子这种事情，大家会比较难接受，就感觉像是把你捧上天了之后突然一下就重重的摔在了地上，就可能会让大家的失望来得更多一些，可能就会影响大家对于赛季末的一个结果的判断。但是我们要想的是，在前几个赛季，在阿尔特塔的带队的第一个赛季也好啊，包括之前埃梅里带队的时候，阿森纳的成绩其实我觉得这个赛季算是还可以了。就是你最终光看排名，我觉得都已经是还可以了，就没有觉得是特别失望吧。你说最后被热刺最后一轮啊，要靠别人赢球我们才能拿第四这个事儿，哎，我觉得不能靠别人嘛，还是自己没有把握住。那中间那几场输球呢，就确实让大家觉得特别失望嘛，就是不知道阿森纳为什么会突然间就。从一个很好的一个势头突然间就输成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熟悉的阿森纳，
对
习惯了，
其实
习惯了拉垮，所以
对本来应该就是这样的，其实
是，所以我觉得是大家在那个势头正盛的那个时候拉高了大家的期待，然后才会有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大家觉得可能不太满意吧。但我个人觉得这个赛季已经是比较满意的一个水平了，而且是在我们在引援上没有特别巨大的投入，就是佩另说哈，佩也不是阿尔特塔买的嘛，对吧？
对，
佩另说，就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特别大投入的情况下，阿尔特塔打成这样，人家也是个少帅嘛。就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那么接下来交给这个知识储备更加丰富的早茶来跟大家深度分析。
没有，不是说深度吧，还是我还主要想谈个人的感受吧。 如果听三人行节目，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听众都知道，我自己算是半个数据迷吧，啊，就我比较迷信数据方面的东西。我说一下为什么给80分这个分数，我就谈三点吧。第一点就是我认为阿森纳是很成功的完成了新老交替这个任务。这个任务是我觉得上赛季除了69分这个分数之外，给我带来最大的惊喜啊。因为阿森纳是整个英超首发最年轻的队伍啊，整个英超首发他们我们的年龄只有24岁308天，也就是也是我们从08-09赛季以来最年轻的一支队伍。大家知道08-09赛季是温厄齐的巅峰时期吧，巅峰时期小法还有他们那一批人最巅峰的时期，所以那个赛季阿森纳当时取得的是第四名，然后得的是多少分呢？72分，也就比这个赛季多了3分啊，69和72的差距。所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赛季对阿森纳的评价整个欧洲应该是非常的欢呼的，因为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新星，包括其实这个赛季不能说整个欧洲吧，在英格兰本土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萨卡，我们的马丁内利都是得到了英格兰媒体很多的掌声和鼓励啊。这个包括史密斯罗几个小将能够站得出来，在英超能够拿得出赛季10球10助攻左右的一个表现吧。因为萨卡进球稍微多一点，然后那个马丁内利的进球稍微少一点，当然他可能之前出场机会没有那么多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点，对阿森纳赛季给一个肯定的地方。第二点就是我始终认为评价一个球队的成绩好坏与否，你还是要看他的工资额度。这个我之前也讲过了，阿森纳在11-12赛季开始以来，他的工资额度一直就排在第6位，包括德转上的整个球队的身价吧，一直就排在 Big 6的第6位。那换句话说，你开出第6名的工资，还有总的球员的实力是用身价来衡量的话，是第6位的话，那你打出一个英超前6名，就第6名，那应该是一个及格的分数啊，合格的分数。在合格以上，如果是有更华丽的进攻，有更配套的战术体系，那能够再加一点。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排在第5名，而且压过的是曼联啊，还有包括西汉姆吧，这些球队，那我觉得可以给一个比60-70分更高的一个分数。这是我的第二点的想法。最后一点想法就是可能待会会更详细的聊到的，就是阿森纳上个赛季对转会市场的处理。当然可能卖人一直是诟病的呀，但是就包括像拉卡泽特离队，
对对对，
奥巴梅扬离队等等这一系列操作，给了这个夏窗非常充足的工资额度的操作空间。这个是我觉得很认可的。如果你的之前的处理没有这么好的话，你在这个窗今天晚上刚看到的消息啊，就是曼城跟对记者说的，可能耶稣斯还有过几天就要官宣了。枪迷现在都很兴奋，我们录节目的当下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俱乐部比过往几个赛季一直受几个所谓的大龄球员，然后薪资很高的球员的影响的那种挣扎的状态，从这样的泥潭中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我又欣慰的一个地方。所以综合这三个地方，当然比赛的详细过程大家听众跟我们的主播都很熟悉，我就不再赘述了，所以我会给个80分。
这个早茶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确实说服了我们。我觉得早茶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啊。那接下来三儿，你来评价一下，你来解释一下你的评分为什么是刚刚及格呢？
其实是这样子，我先对刚刚早茶说的两点我表示很认同的两个点。一个是就是阿森纳现在的建队的这个思路，就是年轻化的这个思路，这个我觉得和现在的引援确实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对吧？包括这个续约这个恩凯蒂亚， 对吧？包括现在的这个引援的思路，其实都是能看得出来，这个年轻化的这个想法是十分坚定的。那这一点，我觉得是我比较认可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就是说，刚刚提到那个这个薪资水平，就是薪资一直是排在第六的这个和成绩的对应，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比较认可的吧。这个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吧，就是比如说之前很多人都说四这个梗，对吧？就是各种数据都能，阿森纳都能跟四去挂上钩，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背后的数字层面的一个逻辑的关系在里边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挂上钩的，我觉得也是比较认可的一个点。我觉得对，确实是，我的投入排在第六名，那我的成绩其实跟整体的这个联赛的这个大的氛围也好，或者是说大的这个环境，我觉得也是应该可以匹配到这个成绩的名次。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正向比例的一个关系的。对，所以说这两点我是首先先肯定一下的。然后来说一下为什么打61分啊，其实原因很简单啊，因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说过，就是本赛季我觉得如果我记得应该是赛季初的节目，当时我当时说的吧，就是当时会去打一个期望值，我记得是这个，我觉得那个阿森纳是处于单线作战的，然后这个赛程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我觉得这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我会把目标放在这个打进欧联是及格啊，这个打进这个欧冠是这个优秀啊，没有进欧联就是不及格。这个是我当时设下的一个期望值。那我觉得既然有这样的期望，就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我打了61分。那为什么是61分呢？首先是可以及格啊，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次回合输给热刺是我不太能接受的，因为那场虽然说是有这个裁判的因素在吧，但是这个阿森纳开场之后的这个战术确实显得很年轻，
是
啊，再往后这个倒数第二场输给这个纽卡那一场，这两场比赛其实算是我给阿尔特塔扣分的一项主要比较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吧，我觉得就是最后两场，但是多了这一分，就是为什么是61分呢？就是多了这一分，其实是我觉得首先我是肯定了。阿森纳在中间的赛程当中有非常好的一些经验的表现，而且确实是有很多这种，尤其是这赛季，其实有两场比赛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让我感觉到哇，这才是这才是阿森纳，对吧？就是大家都比较清楚，对吧？对吧？这个熬夜熬得很值，对吗？所以说，其实这一方面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我觉得可能，会打给阿尔特塔吧，我觉得就是，他的能力或者是说他的未来是可以达到欧冠水平的啊，至少我们把争四的悬念留到了最后，那我觉得这就多打了这一分可能会给在这个未来，所以说我给打了61分，那这是我的一个原因。对，
也合理啊，我觉得三儿说完之后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大家都有各自的看法嘛，对吧？但是我们就更应该期待下个赛季的表现，因为这个赛季已经过去了。那还有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大家先来评选一下本赛季的最佳球员跟最佳引援，也是个人心目中的这两个人选，来分别说一下吧。
那我先来吧。我的上一季最佳引援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就是如果这个赛季的成绩是我满意的，最佳引援我就会给富安健洋。因为他的到来，是直接逆转了赛季初3连败的颓势，很关键的一步棋啊，所以我会给到他。然后最佳球员的话，我知道很多枪迷会给萨卡啊，包括他自己也是，无论是官方还是球迷票选都是最佳球员。但是我个人私心的话呢，想给恩凯蒂亚。这个是我觉得，当然他肯定，从整个赛季来说不是很有说服力，但是他在最后两个月说实话确实征服了我，特别是对切尔西、曼联、西汉姆联那三场比赛，让我觉得花在他身上的这么多心血吧，历任教练来没有白费吧。 算是一个鼓励奖吧。至于对他的期望，我们待会再详细再聊啊，所以我会给他。
OK， 那三儿，
我的最佳演员和早茶一样啊，我也是会给到富安健洋。早茶是觉得可能他的到来是直接影响到了这个开局的颓势。那其实我刚好是跟他对上，我觉得是赛季结束能有这样的一个排名，我觉得跟他的这个到来是密不可分的吧。我觉得整个夏窗的引援来说，最稳定或者是说这个给我们未来的一个期望值最高的，我觉得可能就会在于富安健洋。对，因为他对于这个右边的这个补充真的是基本上属于就是四个字，中流砥柱啊，这个是我可能给他的一个评价吧。我觉得就是不可替代的，我觉得是现阶段是不可替代的一个选择。那最佳球员呢，我会给到这个拉姆斯戴尔啊，会给圣代。可能在很多球迷都会说这个圣代可能这赛季其实在下半段这个可能状态有所下滑。
对，
是的，
对吧？就是其实我知道肯定会很多人会这么说的，但是其实说句实话，这个赛季他带给我了非常多的一些惊喜吧。我觉得就是确实是满足了我很多的一些小愿望。我觉得就是虽然说零封可能也不是说非常非常多，但是这个其实跟整个防线是有很大关系的，包括跟中场是有很大关系的。那我觉得但是他做出的很多的漂亮的扑救，包括这个十分解气的一些场面啊，我觉得可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角度吧。我觉得对，所以说可能这个赛季我会把这个最佳球员给到拉姆斯戴尔。当然了，这个对吧，我是比较能够明白这个门将的这个辛苦的。对，所以说我觉得确实很不错。对，我也是希望他能在下个赛季能够非常快速的找到状态，并且
扛起大梁，
哎，坐稳这个主力的位置。对，毋庸置疑的主力位置，
必然是他坐稳主力位置。OK， 那 Pluto。
我最佳演员，他们都说富安健洋的话，其实我内心是很认同的，但是我想给的答案是可能是拉姆斯戴尔。他也是下窗来的嘛，对吧？
当然，
首先这个没有毛病。
是的，是的。
第二个，其实确实就像三儿说的，拉姆斯戴尔他的扑救，然后还有一些解析的场面，这些我觉得可能更重要一点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激情，就那种。因为我们之前可能听过我们节目，我们也聊过拉姆斯戴尔嘛。拉姆斯戴尔他就是会跟那个后卫线良好的沟通啊，这种。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样其实挺好的，有一种，而且我觉得他本人性格应该也是那种特别外向型的，这种就特别
阳光大男孩。
对对对，就特别招人喜欢，说实话。对，然后最佳球员的话，
okay.
最佳球员感觉。我先打一个问号
啊，
也感觉选不
啊，
感觉选不出来。其实
不考虑一下加布里埃尔，
很纠结。看来你的选项很多，
大家很、
啊、
其实都很。
那你先听听我的呗，
行，
好吧，
就给
你先听听我的。那我来讲一讲我的心目中的最佳球员和最佳引援。那先说引援，我觉得我不搞这个什么跟大家不一样啊，我跟大家的这个选择是一样的，也是富安健洋。就从赛季初他来，我就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因为我知道他的能力是在的，就没有说像一开始大家会唱衰这个球员，就觉得哎呀这球员能力不行，后来打出来大家就觉得哎真香。但我一直挺相信他有这样子的能力。那么其实富安健洋给到我们的表现也真的没有让我失望，所以我觉得这个最佳引援我决定是给到富安健洋。那么最佳球员呢，我跟大家的选择可能不太一样，也不是萨卡了，就是我想给到厄德高。我觉得厄德高其实本赛季的数据可以说 就是单看进球跟助攻的数据不是特别的亮眼，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他在场上的那种跑动啊，包括他的积极的态度啊，而且其实很多进攻都是由他策动的，就是在这个中路的一些这个进攻啊，或者说是一些关键的传球给到像边路的萨卡也好啊，马丁内利也好啊，很多时候都是由他来发起的，而且他也确实能够踢出那种让我们赏心悦目的足球，所以我觉得这赛季的最佳球员我想要给到厄德高。那 Pluto 你的问号解开了吗？
我的问号，我
Pluto 说那就给他，那就给塔瓦雷斯吧，是吧？哎，塞德里克吧，给塞德里克吧，给塞德里克，
你不要乱讲。
给埃尔内尼也没有问题嘛，对吧？
对，其实，但是我给扎卡呢？
可以啊，对曼联一脚定乾坤。
扎卡也没问题
啊。扎卡其实，哎，说真的，我们之前也聊过扎卡，确实他是一个很复杂，但是又很直白的人，说实话。但是我真觉得其实把他那些什么红牌啊抛开，我觉得他确实是在一天就为这个球队付出一天，我是这么想。
嗯，
而且他确实也很拼命，
还是勤勤恳恳。
对，
是 OK， 那你的问号解开了，我们就快快进入下一趴的内容了，就下一个小节。那下一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阿森纳的球队的改革，就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球队的改革初见成效。那么其实在远在美国的这个咱们原来天天骂的这个克伦克家族也跟他们有着不小的关系。那么这一趴的内容呢，当然是要交给我们的早茶来跟我们深入聊一聊。
没有了，其实这一趴内容呢是有好几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包括通过微博评论啊、私信啊，包括还有其他的渠道，特别是借着这次转会窗吧，想听我们前三人行聊一聊，关于阿森纳之所以突然变得那么有钱，或者说突然变得好像财大气粗，到底它的原因是为什么啊？这个就是，特别是大家还记得前几天热刺官宣比苏马的时候啊，当时我记得整个枪迷群体是一片哀嚎，跟这一周以来的整个社交媒体上阿森纳球迷的状态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所以我看到截止目前吧，中文是社交媒体上面聊关于这一块的切入点还比较少，所以就想借这个机会谈一谈阿森纳的想通过管理层这个角度切入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认为的阿森纳之所以这个下窗那么有钱的根本原因啊，就跟大家分享。其实呢，这也不是我个人的观点，其实这样的一些征兆或者是预兆早在也是两个月前就是 TA 上面的我们的非常知名的阿森纳的跟队记者就已经聊过这个问题。当时他起的标题就是蒂姆·刘易斯啊，克伦克王座背后的隐藏力量，就是这篇文章，可能我们有些听众朋友看过，有些没有看过。当然今天我不是跟大家分享这篇原文了，我是想谈谈自己的理解啊，就是关于阿森纳管理层。大家可能平时聊了很多的是阿尔特塔、埃杜，甚至是文卡特三啊，可能大家在看到一些年轻球员或者是一些重磅引援的时候，这个亚裔的一个管理者会站在阿尔特塔和埃杜后面，但是蒂姆·刘易斯呢，他就很少出现在公共的社交媒体的镜头里啊，只会有一些零星的镜头拍到他。先简单介绍一下他个人吧。蒂姆·刘易斯是大家知道，因为佩这笔交易吧，所以桑列伊黯然的离开了阿森纳的高层。当时阿森纳就迫切的需要一个所谓的管理者吧，我们你可以叫他叫总经理，或者叫他叫董事会的执行董事都可以，来接替桑列伊的这个位置。阿森纳俱乐部在研究这个人选的时候呢，克伦克家族毫不犹豫的选定了蒂姆·刘易斯啊。 蒂姆·刘易斯跟克伦克家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早在阿森纳最早要开始出售的时候，包括最早可以追溯到大概是06-07年，甚至还更早一点的时候，克伦克收购阿森纳之前的股东的股份就是通过蒂姆·刘易斯来操作的。他是应该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一个法学的大律师吧，就是在企业界就是专门负责比如说产权并购啊、企业重组这一块非常知名的一个律师，一直就是在帮克伦克操持他的家业啊。蒂姆·刘易斯通过三个阶段吧，先是让克伦克成为了阿森纳的大股东，当然他不是最大股东，我们还知道有那个今年刚刚被埃弗顿赶走的那个，不是不对，不是应该不能叫被埃弗顿赶走，被英国政府赶走的那个马斯帕诺夫啊，这个是俄罗斯的一个，当时跟先是第一步完成了克伦克跟他的分庭抗礼，然后进一步又帮克伦克完成了对马斯帕诺夫的这个股权的全部收购，让阿森纳成为了克伦克真正的私有财产。这个是蒂姆·刘易斯为克伦克家族立的最开始的算是记了一功吧。在之后的管理当中呢，当蒂姆·刘易斯介入到阿森纳的俱乐部管理，也就是接替桑利伊的角色之后，他有一系列的操作。通过媒体报道来看呢，我都认为他的操作是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讲是非常精彩的。比如说在大家知道2年前疫情很严重，包括吉祥物本人在内吧，都要裁撤的时候，当时要裁撤接近50名的阿森纳的俱乐部管理员工。我记得这个在当时中文是社交媒体包括各个枪迷的群里还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啊。这个事情拍板就是蒂姆·刘易斯上任之后拍板的，当然可能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但是你回过头来看，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操作，阿森纳俱乐部可能才能从过去埃梅里时期也好、桑利伊时期也好能够苏醒过来，让每个人能够以比较饱满的工作态度去投入到工作当中啊。当然可能对那些被裁掉的人来说，可能企业管理足球俱乐部的管理是冷冰冰的啊，这个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如果你站在阿森纳俱乐部的角度来说，这不失为一个妙手啊，在我的理解来说。此后呢，最关键的一招就是应该是今年吧，今年就是阿森纳大家应该还记得，在能够实现比较，大家都知道阿森纳是有很大一笔的负债的啊，这个俱乐部是一直有负债。那蒂姆·刘易斯呢，通过他非常精彩的操作，让阿森纳俱乐部向克伦克体育传媒公司来进行贷款啊，就是相当于跟自己的所谓的母公司进行一个贷款拆借吧。具体的这些财务的分析，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就不聊了。这个过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原文，让阿森纳能够获得了很大的一笔。我们可以理解为叫无息贷款，就是相当于是克伦克自己的钱吧，借给阿森纳俱乐部来使用。那你可能每年只要还我低息，还我很，而且我还不一定设一个很还贷时限。你就不能像说，比如说像切尔西之前收购被伯利收购之前，如果你阿布不愿意承担这笔贷款，那有可能切尔西会破产，对吧？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那就是让克伦克成为自己成为自己的债主吧，你可以这么理解，让阿森纳缓过了很大一口气。这个是我觉得阿森纳在冬窗能够考虑弗拉霍维奇包括布鲁诺吉马良斯这样的目标，包括到现在夏窗传出来的一个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刘易斯本人在维持俱乐部财政经营上有他特别独到的一面啊，这个是我觉得他很重要的能够胜任阿森纳董事会成员的一个原因啊。最后一点呢，就是可能想跟枪迷朋友们分享的，当然记者也有预测，但是可能这也是我个人的预测，就是大家知道自从阿森纳俱乐部被克伦克收购以后呢，现在是没有真正的俱乐部主席的。如果你玩足球经理俱乐部，你就会知道阿森纳主席是空缺的，因为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私人俱乐部，对吧？私人俱乐部其实不需要一个俱乐部主席的啊，这个就是只有会员制的俱乐部可能才需要推举一个主席出来代表这个俱乐部发声。所以啊，已经两年没有设这个职位了。现在的阿森纳俱乐部董事会是三个人，一个是我们的名誉主席，就是那个老主席，年纪已经很大了。另外一个就是小克隆克，第三个人就是蒂姆刘易斯。所以从媒体报道和我个人理解来说，如果阿森纳未来一定要设立一个俱乐部主席的话，那我觉得大概率就是蒂姆刘易斯来担任。那这样的话，他在董事会发声的分量就非常大了。而且他个人呢，就目前媒体报道来说，他跟阿尔特塔的私交非常非常的好啊，他可以说是阿尔特塔能够跟阿森纳续约，就是大家记得续约是在三连败时期，对吧？就是英超可能马上就要掉队的时候续的约，蒂姆刘易斯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就是拍板定说未来阿森纳这至少两三年吧，就选阿尔特塔来带队了。嗯，这个就是他。
那可以说蒂姆刘易斯他是阿尔特塔的人迷、
啊、对，可以这么说。你可以说不能叫小迷弟啊，蒂姆刘易斯可能年纪还稍大一些、嗯、就是非常支持他，非常看好他吧啊。因为我自己理解，对于这种企业管理者来说，如果他是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他选的打工人，我们可以理解为阿尔特塔叫打工人嘛，他应该是要有独到的眼光的。对，这个是需要他拍板的。那如果建立在蒂姆刘易斯跟阿尔特塔关系非常好的基础上，这就会导致什么呢？这就会导致阿尔特塔和埃杜考虑的引援目标，或者说因为这是足球专业领域的事嘛，或者说引援的一个名单需要董事会真正拍板拿钱的时候，因为真正跟克伦克汇报的不太可能是阿尔特塔或者埃杜，基本就是蒂姆刘易斯本人。那这样的一个中间环节能够省掉以后，会大大的提高俱乐部的引援效率。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热苏斯，看到的法比奥这些维埃拉，包括利马吧，接下来的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能够这么快的进入阿森纳球迷的眼帘，然后能够迅速的进入到一个就是比如说即将官宣或者是正在报价正在谈，跟我们过去理解的阿森纳要压哨到九月一号九月二号那个去谈转会的时期是很不一样的。这个是我想跟恰迷分享的。所以当你把俱乐部管理层改革的逻辑串起来之后，你就会觉得阿森纳俱乐部总的来说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管理框架，所以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吧。嗯，这就是我今天大概想说的啊，所以也特别想听听三位听完之后把它当故事听，或者是把它当一个新闻来看待的话，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嗯，那我来先说一下吧。因为最近确实对于枪迷来说有点像是过年了的节奏，就觉得阿森纳怎么会这么有钱？很多人在评论区里面调侃说，阿尔特塔是不是这个飞去美国把克伦克的这个信用卡给偷过来了，随便刷啊？或者说阿尔特塔手上是不是有克伦克的把柄、克伦克的国照啊？然后让克伦克能不断的投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刚才早茶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就是因为有这么样的一个人物存在，然后才会让我们这个下窗能够有足够的资金，首先是得有足够的资金，其次他也对阿尔特塔和埃杜的这个引援名单有充分的信任，就等于说是你们要买谁，你们就是你们自己商量好了，我再去给老板这个汇报，那这个成功的几率当然是大很多。而且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就是其实在这个小克伦克接手阿森纳之后，其实对于整支俱乐部的关注度也有在提升，就是重视程度也有在提升。
这个插一句，就是之前的球迷论坛吧，小克伦克在那一年被很多球迷杯葛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他每年至少要参加一次球迷论坛。那这一次呢，是前两个月参加的，他提出要投资女足的时候，果不其然到赛季末米德马就续约了。这个是小克伦克兑现他承诺的一个履行吧。算是。
是米德马这个续约也是很振奋人心、很重磅的一笔续约。 所以算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分享之中看到球队未来的希望吧。至少我们在转会窗的时候可以不那么拮据，可以放开手来买到阿尔特塔想要的人，组成那支他的想法中，他的构想中的那支球队，去争取更好的成绩。那三儿、弗鲁托，你们有要分享的吗？
其实我比较认可的一个点是在于刚刚早茶说到，刘易斯在从第一就是算是这个首胜之后吧，就是完成分庭抗礼之后，他的这个地位的逐渐提升，我觉得这一点我是比较认可早茶的观点的，就是随着他的权力的扩大，或者是说他的决定性的作用越来越大，对于阿森纳的未来的，包括就是曾经过去的这么多年，一直到未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转变吧。就是从桑雷走了之后，刘易斯的替上，对于阿森纳的这个思路和这个，怎么说呢？会从经济学的角度会去做一些改变。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你的球队对于球队而言，成绩的逐年下滑是对于他的这个就是球队的价值是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损失的，
没错。
那对于这个老板而言，那对于这个小科伦克而言，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说实话，大家都是商人嘛，对吧？这个趋利为先嘛，对吧？就是利益对于商人而言，这个是不能去替代的一个首要目标。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去出发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运气能够碰到一个这个，对吧？就比如说像一些其他球队的一些这个老板啊，我十分的热爱足球，或者是本来就热爱这支球队，那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在一个商人的角度去出发，我觉得这个其实殊途同归吧，对吧？就是既然你想去这个趋利，那我的成绩是肯定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提升的，或者是说我球队的关注度，对吧？我的市场是一定是逐渐打开，或者是逐渐的会去有一些这个改变的，对吗？那大家都知道阿森纳这么多年以来这个新球迷确实比较少啊，在商业化的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是不如一些这个传统 Bigs 球队的，对吧？那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可能刘易斯在之后的工作角度当中，我觉得包括这个引援，那我有一些这个大家比较能够提升关注度，或者是说我能够去提升我球队价值啊，这个角度也会是一个角度。那包括了刚刚我说到的成绩的一个提升，那这个曝光，对吗？我的这个支持率，对吗？这个其实都会是能够决定他利益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我觉得如果说可以像刚刚说到的，就是在未来的这个球队的这个主席的这个，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那
没错，
如果刘易斯能够去承担，那我觉得这可能会对于未来的阿森纳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吧，我觉得一个转折点吧，我可能会用转折点来说哈，因为其实我对刘易斯的了解其实也是从这个最近大家聊到了这个刘易斯的这个情况之后，我才去关注到，哦，原来这个阿森纳背后还是有一个男人的，对吧？这个啊，对吧？这个科伦克的这个身后还是站了一个，还不是这个站，不过不知道是站着还是坐着啊，反正还是有那么一个男人的，对吧？这个姿势我就不
是，
对，我就不深究了啊。但是确实是有这么一个男人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现在的枪迷而言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个很好的消息啊。包括其实我在录节目开始之前，我看到其实也有一些球迷这个再去聊到这个男人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哎呀，我很欣慰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说，哦，原来阿森纳会有改变，哦，原来阿森纳背后有这么一个男人，我觉得，哎，这个从他的逐步被大家所认知，从被大家所了解认知，那我觉得会对于枪迷，包括可能会有新的球迷 都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那这是我的想法。
嗯
嗯 ，OK， 普鲁头，
我是觉得蒂姆·刘易斯其实整个的听下来，我给我的感觉就是蒂姆·刘易斯就是阿尔特塔和克伦克家族的一个桥梁吧，就是
没错。
如果、因为你会想说。比如说如果没有一个中间的桥梁，你主教练直接去找那个董事会成员说我要签那个球员要这个资金的话，可能会有点困难。
是的。
然后蒂姆刘易斯的出现可能就是会就是帮助董事会以他们能够理解的角度来看待主教练需要的那个比如说球员然后引援资金。
嗯，
他其实也会相当于一个翻译器的作用嘛，我更觉得。
没错没错，
就把主教练想说的话翻译成董事会看得懂的，
哎，
然后这样的话沟通的难度确实会小很多。然后包括他跟阿尔特塔私交是特别好的，这一点刚刚早上有说，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能够体现出来现目前阿森纳从那个教练到董事会，不能说董事会全部可能也不过分，就是关系其实都是比较融洽的，这一点一个稳定的管理层是能够向下辐射到整个企业，不说企业嘛，俱乐部、俱乐部的所有工作人员和球员身上的，他们会更就是会觉得待在这里会更加的稳定，你发展的前提必然是稳定，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路下来我觉得挺好的，确实就这样。
嗯，
普鲁托是不是去实习了？
哦，对，
怎么感觉好像
没有
这个
啊，
好像上班了感觉，
没有
感觉看世界的
角度变了，看问题的观
对成熟
了
不少，想法成熟了不少。
对对对，
专业嘛，专业嘛、
OK，
专业半同学。
那我们这一趴大家聊了很多，聊得非常开心。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进入第二趴的内容。第二趴的内容我们再聊一些更加开心的事情，就是关于转会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转会窗枪迷挺开心的。那首先呢聊聊自己人，我们先聊聊刚刚前两天这个我们队内的小将恩凯蒂亚跟球队选择了续约，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毕竟不能说是他是主力前锋吧，至少作为一个替补前锋，我个人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补充，而且能以续约的这样子一个方式去补充，肯定会比买入转会这种方式会更加划算。那么关于恩凯蒂亚的更多的东西，我们交给三儿来聊一聊。
嗯，首先吧，就是聊到恩凯蒂亚这个事情，我首先是要恭喜他的。因为毕竟他现在这个23岁嘛，这一次的新合同我看到是签约到了2027年，所以其实在这几年当中应该算是他的职业生涯阶段最重要的几年啊，那也很感谢他能够愿意把自己最重要的这一段青春能够放在这个阿森纳。这个孩子算是应该算是我们所有人吧，从梯队看着他这个一步一步提上来的，对吧？几位主播我记得之前很早他还在梯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关注他了，
凯皇、
虽然说这个有的时候哎，对，凯皇其实虽然说这个有的时候吧，这个他这个确实有点不太争气啊，这个也是被诟病了 很多次啊， 但是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上升空间的。对，包括其实在赛季末的这几场比赛，其实说句实话，他的这个亮眼的表现让我们突然觉得，哦，这个脑子开窍了啊，这个突然有了一些期望值在里边啊，这个确实。所以说其实在现在的这个锋线位置比较紧缺的这个关键的一个时候啊，尤其在这个转会窗，那他的这个选择，这个续约的这个选择其实是非常有利于阿森纳的转会局面的啊，以及包括下赛季的这个阵容的厚度啊。那我觉得这个续约这件事情，我觉得确实是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啊。那其实最近也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啊，这个有这个好的消息，就有不好的这个负面的一些谈论啊，
是，
就是有的人说到这个球衣号码这件事情啊，
没错，
我最近确实比较忙啊，但是其实还是有关注到很多的声音啊，有很多人会去指责这件事情啊，我先来说一说我的这个态度，我首先是支持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不论是哪一项运动啊，包括这个篮球啊、足球啊。这个球衣的号码其实往往会寄托一种情感吧，我觉得就是曾经的一些美好回忆啊，这个包括曾经非常喜欢的一些球员呀等等，那我觉得对于俱乐部而言也是一样的，对吧，这个从亨利之后啊，这个到沃尔科特，对吧，包括到奥巴梅扬，俱乐部其实很希望这个号码的这个新主人可以成为这座球场的一个主宰吧，我觉得，对吧，就是能够在亨利之后有这么一个就是领袖一样的一个人物，我觉得这个是俱乐部的一个初衷吧，我觉得。那也俱乐部也是很希望这个号码的新主人能够怎么说，带着这个球队能够往前走吧。对，所以说其实作为，但是这个恩凯蒂亚吧，作为14岁就进入梯队啊，这个十四岁之前，大家应该知道他是在这个切尔西有试训，啊，但是后来切尔西这个确实是没有要他啊，这个，当时好像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身体条件吧，好像是因为身高是吧？我记得好像，啊，对，刘川老师是有说有之前有说到过，好像就是因为身高的原因，好像没有要他，啊，那他是14岁来到这个阿森纳啊，进入梯队开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一个，就是算是阿森纳自己的孩子吧，对吧，我觉得那这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就是俱乐部的这一种美好的一个期望，我觉得放在他肩上也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有什么不好吗，对吧，就是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人就是为什么会只看到了这个球衣背后的一些荣耀啊，但是没有看到这种美好的一个责任和憧憬，
嗯，
这个是我觉得是不对的，我觉得就是首先你背后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情感在里边，我觉得你会往更积极的一个方面去思考吧，我觉得啊，当然可能确实他现在的这个能力值，可能你去往这个亨利的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我觉得可能确实说实话现在是不尽如人意的，但是我觉得未来可期啊，对吧，毕竟阿森纳现在就是在打造这么一个年轻的一个球队，年轻的一个集体，那每一个年轻人其实身上都是未来可期的，都是有一定的无限可能的，对吧，这个我觉得我们去往好的方向去思考吧，对吧。最后这块我想说的，其实凡是阿森纳的孩子吧，就不论是走出去的啊，包括这个留下来的啊，我都是希望他们越来越好的，
对
吧，哪怕现在和阿森纳没什么关系，对吧，就是这个确实是啊，这个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我的这个态度其实也是在逐渐发生改变的，就是扯得可能会有点远啊，就是就刚刚的那种想法其实也包括范佩奇和法布雷加斯啊，就是可能在
我刚就想问你这个问题
啊，我知道既然聊到这一块的话，肯定很多人都会去联想到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在枪迷心中其实是个刺儿吧，就是很多人都是耿耿于怀，就是完全是放不下的一个角度。其实我觉得可能随着就是可能阅历啊，包括这个经历的一个不断的一个丰富吧，我觉得可能确实很多很多人慢慢的也会放下，慢慢的也会也会祝福吧。就是虽然说我还是不能这个 不能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是能够去祝福他吧，就是希望他能够更好，对吧？就是他既然走出去了，既然我们已经结束了，那我还是希望你作为阿森纳的孩子的话，我觉得还是希望你能够走得很好的。那当然了，对于留队的这些球员，我当然也是更希望他们会更好的。那放在恩凯迪亚的身上，我觉得大家何尝不能去这样子想一想呢，对不对？我既然他能够把他最重要的这个职业生涯阶段留在阿森纳，对吧，既然他能够去选择跟着阿森纳这个去不断的就是在这个关键时期能够去支持到，那不管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期待他更好的，对吧，或者是说还是应该这个一起来见证这个过程的，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对吧？所以说这个球衣的这个号码这个事情吧，我是支持的啊，我是也是希望啊，这个曾经我对于沃尔科特的那一份期盼同样也可以放在他的身上，我是希望他能够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啊，把这一份责任和这个大家的祝福吧，我觉得能够扛在肩上，对吧，然后不断的这个进步，我希望下个赛季能够看到这个状态火热的恩凯迪亚，好，这是我的想法。
OK 那我来聊一聊我的想法，就是关于这个球衣，我大概有两三点的一个想法。首先呢，我觉得首先拿14号球衣必然会给恩凯迪亚带来一定的压力，这个号码的这个重量他自己肯定是清楚的，一定会有压力，但是能不能把压力转化成动力，这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那其次呢，我觉得就是他希望拿到这个选择这个14号球衣，也是希望让他自己能够更加的努力去做得更好吧。我觉得我是认同这个他选择这件球衣的，我觉得没有这么多的不 OK。 你觉得现在队里面有谁或者说其他的人选择14号球衣，别人这个大家就不会喷吗？我觉得可能都会吧，就是某些人啊，对于某些人来说哈。但是我觉得恩凯迪亚选择14号球衣真的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然后真的希望下赛季的恩凯迪亚能够追上那个被寄予厚望的自己吧。OK，早茶，
最后说两点吧啊，我先说续约的事情，续约就谈一点。阿森纳续约恩凯迪亚，如果你买了热苏斯，甚至还有其他的引援，包括拉菲尼亚的话，他肯定是作为一个主力轮换吧。主力轮换，为什么要主力轮换？是因为要踢欧战，对不对？踢欧战，欧联杯的球队，你去数一下欧联杯的球队，有谁的替补前锋比恩凯迪亚还强的？可能几乎没有。这个就是我觉得续约他的一个原因啊。然后第二点，谈号码的问题啊，当年阿森纳老球迷应该还记得，我们的著名中后卫加拉斯同志还穿过10号呢啊，那个是博格坎普的号码啊，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没有印象。所以我对号码这个事，我觉得到我这个阶段，我其实看得很淡了。看得很淡，虽然我是亨利的忠实的信徒，但是我觉得看得很淡。我是觉得如果14号球衣能够让他续约留下来，阿森纳能够省下一笔比较重磅的转会费去买第二个前锋，然后又能够激励他下赛季多进几个球，因为这赛季他进了大概七八个吧啊，我觉得就挺好的。然后而且咱们还得考虑一点，如果你假定14号球衣是给一个前锋啊，阿森纳现在没有别的前锋了，就剩一个，就他。
对，
没有人可以给了，
确实
啊，所以
剩他一个，
所以我觉得就淡定一点，好吧，我就说这么多啊。
OK， 猪头，
我其实也是两点，第一点，曾经听过节目的知道，我其实有点觉得说恩凯迪亚可以放出去找寻一下自己的天地，但是既然留下来，那我觉得他肯定号码在身上好好干。然后第二点，看早茶这个亨利的粉丝都没有觉得说他的号码选择有什么问题，对吧？
对。
然后
对，
更何况一个号码 他最开始只是一个号码，为什么会成为传奇？是因为他穿上这个号码的人不断的奋斗，不断的那个为球队开的贡献，
哎，
才让这个号码有了意义。
没错没错，
所以我相信，
哎，是
我相信恩凯蒂亚一定也能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让十四号成为一个，在他身上又有一个新的定义，就这样。
哎呀，我感觉自己一个月
应该说在这个十四号的这个名字里面，就是把恩凯蒂亚自己的名字也是写上这个十四号，烙印上这个十四号。
我插一句啊，我感觉我一个月没录节目，我觉得普鲁托成熟了好多啊。确实是
啊，我想补充一个，我想补充一个，我想补充一个。其实刚刚普鲁托聊到之后，我突然有一种想法，就是，其实亨蒂，刚来阿森纳的时候，其实他的首选其实并不是十四号，
他在国家队也不
算，这个是我想说的。其实，
对啊，
对，就是所以说，其实看淡一点吧。然后包括其实。刚刚这个 Johnny 有聊到一个点，就是希望他能够追上自己的这个，就是能够赶上，追赶上自己吧，我觉得就是期望中的自己。我觉得这个让我想起了这个耐克曾经的一句广告词啊，这个当时是一张海报啊，那个海报贴在了我床头的那个柜子上啊，那个海报的人物是这个。当然了，我们那个年代看 NBA 的这个人是没有什么什么现在这么怼的啊，这个我的房间并存了科比和詹姆斯啊，这个我的床头的那个柜子上贴了一个詹姆斯的一个海报，是詹姆斯的一个背影啊，底色是一个黑色的，我记得非常清楚。耐克的一句广告词叫“不做下一个谁，做第一个我”，
对，
我觉得这个。这个是我想说，因为首先大家知道詹姆斯的这个二十三号，这个其实也是有一定故事，对吧？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可以完全的套在这个事情上面。我觉得这个大家去自己思考这个问题的背后的一个道理吧。我觉得对，就是没有必要我去做，我如果说我让我去这个跟恩凯蒂亚去聊一聊啊，我可能会告诉他，我说没有必要去做这么大的一个对比，对吗？你没有去必要跟别人对比，也不要去跟这个对于阿森纳来说神一样的人物去做对比。你做你自己，对吧？你只要超过昨天你的自己，就是上一场比赛的你自己，我觉得这个你就这场比赛你就配得上这个号码。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是的，
对，
没错，
这个是我想补充的。
没错，OK。那我们这关于恩凯蒂亚的就聊完了，再聊聊第二个重磅的一个签约，也是我们夏窗第一笔重磅的签约，就是来自波尔图的法比奥·维埃拉。这笔签约呢，当时这个情形啊，我觉得是像这个事态发展的特别的
如梦如幻，是吧？
那天晚上突然就爆出了这个，对，突然就爆出了这个要签约的消息，然后没过多久就说已经Here we go 了，就是罗马诺已经 Here we go 了，就非常的快就已经搞定了。那具体来说一说这个事情吧，就是他签约的转会费呢，目前来看是3500万欧加500万欧元的浮动，其实不算贵也不算便宜。这对于波尔图来说，对于波尔图这种黑店啊，打双引号黑店来说，其实这个转会费还算便宜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然后在球员其实已经在上周四的晚上前往了伦敦，然后跟阿森纳签署了一份为期5年的合同。那这笔转会呢，也是由阿尔特塔推动的。近几个月来呢，我当时是听说这个阿尔特塔观看了这个波尔图跟利物浦的欧冠比赛，然后阿尔特塔就对这名球员有兴趣，然后之后就有这样的一笔签约。那具体的这些详情呢，那就交由给早茶来跟大家聊一下。
我先插一句啊，就是根据我今天晚上了解到的最新的消息呢，他还不光是看了利物浦对波尔图的比赛，他是阿森纳用球探系统考察法比奥·维埃拉考察了1年多。考察了1年多，这个是这
啊早有
这个是罗马诺今天晚上在专栏里面聊到的，这个所以应该不是一个临时性的决定， 啊，应该是一直在阿森纳的引援的备用名单里啊。然后，Johnny 刚才要、
但是阿森纳这一波消息就是他的隐、这个消息隐藏的非常好，而且还打出这个烟雾弹，就是要签波尔图的另外一名中场维蒂尼亚，然后突然间就转变风向了。
关于这个转会呢，我分两个小点去聊吧。我先聊聊法比奥维埃拉本人，我对他的这段时间做了一些功课，一些感受啊。然后，接下来我再抛出我认为这个转会有意思的地方，再听听三位嘉宾的观感。他这个球员呢，我看了那个数据统计的资料，当然也是结合各路媒体啊。目前来说，确定他的身高应该是只有1.7米啊，没有很高，应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小个子球员吧。然后的话呢，大家当然知道一些常规的数据啊，他拿到了欧青赛的 MVP 嘛，当然那届的冠军是乌克兰啊，他们是亚军，然后拿到了欧青赛 MVP 之后，一直在波尔图效力，目前来说应该算是葡萄牙国家队的一个边缘的国脚。应该是梯队的U23的主力吧，边缘国脚。然后在波尔图这段时间，波尔图真正孔塞桑踢的那个战术呢，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我还不太同意前两天蔡伟强指导说到的，就是可能跟阿森纳能够在4-2-3-1一个无缝衔接。实际上波尔图一直是踢双前锋的，就是4-3-1-2 4-3-1-2、对，他呢可能会是那个一，但是他往往是会拉边，他是一个会拉边的一个前腰球员，那就会变成一个伪4-4-2的阵型。这就是波尔图上赛季面对强队或者说在葡超最主要的一个阵型。所以如果是枪迷对他感兴趣的话，首先要知道第一点，就是他是一个会拉边的一个前腰球员，他不会光光站在中路，因为大家知道他的身体很瘦小，对吧，很瘦小，大家可能会想到会拿伯纳多席尔瓦跟他对比。一个瘦小的前腰球员，如果他会特别聪明的踢球的话，他会不停的让自己游移到边路去的。因为当你在边路对抗，如果因为你的身体条件不足导致丢球的话，你对球队的伤害是最小的，因为你在边路丢嘛，对方反击，这个是我的踢业余足球大家也知道，这是一个常识。如果你在中路丢球，对球队危害很大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他球商比较高的一个方面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的防守意识还是不错的，就是比如说当涉及有前场的逼抢或者是盯人的时候，他能够比较快的找到他需要防守的球员，但是防守能力呢确实一般啊，因为还是以进攻为主。然后我看到数据网站对他的统计，他在波尔图大概是63%吧，是踢前腰，就是 CAM 的位置，然后另外的位置是踢右边。大家知道他是左脚球员哦，所以他是立足踢右边的风格，这个跟萨卡是有一点相似的，但是跟厄德高也有一点相似。所以我认为这笔引援还不是阿森纳着眼于所谓的买一个所谓的大家可能之前有误解的买一个顶级的，是不是左边的一个边中场来顶替史密斯罗的首发位置，我觉得还不是。我更觉得会像是一个比较有天赋的万金油的一个主力替补的选择，就比如说厄德高不上的时候他来上，史密斯罗不上的时候他上，甚至右边路可能萨卡轮休的时候他也能补。我觉得可能这笔转会的定位是这样，看看后续的事态发展吧，是不是按这个套路走啊？这个是我对这个球员基本的一些评价。当然他毕竟还年轻嘛，然后弱点还是有的，尤其是这样的一个身板到英超之后能不能适应，我觉得还得打一个不小的问号啊。当然我相信他的是比较能够适合阿尔特塔这套战术体系的。大概是第一个小点就是这些，然后第二个小点呢，就特别想听三位聊一聊，因为大家知道这笔转会是著名的所谓的葡萄牙国家队经纪人吧，开玩笑啊，就是说是门德斯同志力促成这笔转会。大家知道阿森纳历史上温格跟莱奥拉跟门德斯之间恩怨是很深的，这是阿森纳历史上第一笔由门德斯亲自促成的转会。然后门德斯在这3500万当中呢，有 10%的转会费是他个人的佣金啊，就350万，这是一笔非常昂贵的佣金啊，相当于是，因为大家知道他的违约金是5000万欧元，那门德斯既促成了阿森纳以比较低的转会费，甚至比较低的工资额度吧。据说他的周薪才1万多还是3万多，嗯、这个是商业秘密了，但是相当便宜，对，所以说还挺出乎意料，特别是到英超来啊，所以能促成波尔图和阿森纳的一个共赢，自己又能有这样的一个收入，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阿森纳在往后要跟这些大鳄经纪人打交道，你们是支持反对，还是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隐忧吗？啊，想听听大家对这个点的观感。
那我先聊。
行。
OK。关于这个呢，其实我觉得跟大牌经纪人合作这件事情我是没有意见的。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保留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想法和引援这方面的东西。因为我就像之前阿森纳有跟那个霍拉布钦有联系嘛。就是像是威廉啊、大卫路易斯啊这样子的球员是他的旗下的嘛，也包括库蒂尼奥啊，就库蒂尼奥也有联系啊，但是没有来成，也是他旗下的球员。但是我真的很不希望超级经纪人能够控制这支球队的一个情况。我觉得之前的狼队有点像这种情况，因为之前的狼队大家都知道，就是葡萄牙帮就很绝大部分的这个首发阵容都是葡萄牙球员，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儿。我觉得可以跟这些大牌经纪人有一定的联系，他能够帮助我们以一个更低廉的价格或签下一些年轻球员啊，一些或者一些潜力新星，或者说一些大牌球员都没有问题，但是还是要千万不要让他们把球队给控制，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嗯
，OK，
嗯，我来吧。其实我聊到这个话题的话，其实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点吧。第一个点是，这一次的初次和门德斯的一个初次的一个合作，能够看得出，怎么说呢？我想用一个词儿叫诚意啊。我觉得门德斯还是有一定诚意的，就是、
哎、对对对，
可能算是一种尝试的开端吧，
是
吧？就是我给你显示出我现在的诚意，那我希望咱们后面会有更多的合作的这种感觉啊，这是我的第一点感官。第二点的话，就是我觉得可能、如果对于以后来说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会去需要考虑的一些事情，就是。这个搭售和一些小的一些这个很就虽然可能并不是很直接的一些决定性的一些条款或者是说一些东西，但是一些小刺儿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以后会比较难受的一个点。这个是我觉得可能如果说我们这个转变思路去跟这些大牌的一些这个经纪人去做深度合作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难以避免的，对吧？包括像一些球员的大售，这个可能后面可能会慢慢的逐渐出现，对，这是一方面。然后还有一点是，门德斯这会儿聊完，其实我刚刚有在一直在思考一个点，就是维埃拉这件事情啊。首先这个球员我是专门又去这个找了他的一个以往的一些比赛，我简单的看了看，怎么说呢，就是给我的感官包括这个这两天尤其是今天啊，这个消息横飞的立马啊，我觉得可能阿尔特塔真的是在去做一个选择，就是他的一贯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他会去选择这个多位置，就是我一个全面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就对于球，这包括这个引援的这些传闻啊，包括其实他现在去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都能够看得出来，他就是阿尔特塔其实是很喜欢，就是我是一个全才，而不是一个专才。啊，这个可能跟他来了阿森纳之后的经历也有一定关系啊。这个具体的我就不太说啊，但是确实是，对，就是可能吃了一些小亏吧。但是我觉得， 包括其实跟他自己在球员时代是这个包括在助教时代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其实有一定关系的，所以说我觉得其实也算一种思路吧，也挺好，我觉得就是多面手的这个思路，我觉得也是你这一条路走不通，我们还有其他路可以走嘛，对吧？就不至于说这个你就没机会上场了嘛，对吧？是吧？啊，就这个是我简单的一个想法，对。
啊，到我了。
OK， 石头。
我还是更多的从本身来看吧，其实就是跟门德斯这样的交易来说的话，以后可能跟超级经纪人交易，我们可以把它利用成工具，而不是让我们被它利用。
嗯，
就很简单，就是这样。
就 PUA 它是吧
？OK，、
哎啊、我听懂我听懂普鲁托了，
反客为主。
我听懂普鲁托了，就是普鲁托现在确实是在实习阶段，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其实已经初尝这个职场的一些规则和一些门道。
对
啊，但是还是不够老辣，哎，对，但是不够老辣，确实是实习阶段啊。
嗯，
其实没有，还在上学呢。
不错，很大的进步了，已经是。那聊完法比奥维埃拉，接下来我们再聊聊更开放的一些引援的一些消息。首先就是今晚。啊，在我们录制节目之前爆出的这个消息就是我们已经非常接近签下肉苏斯了，然后这个价格也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划算、啊，而且这个肉苏斯本人在这个交易中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那具体早茶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最早这个消息应该是6月16号吧，就本雅各布斯传的，就是大概的一个数额，就5000万英镑左右吧，啊，希望能跟那个曼城能够促成，但是据说热苏斯本人去压了500万英镑啊，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看这两天吧，我相信热苏斯这个转会在这个星期五甚至星期四之前应该会有个定论，因为现在曼城是迫切需要调整他的阵容，他现在有好几个引援目标，比如说像库库雷利亚呀，还有几个还有像那个凯文菲利普斯啊，就那个英格兰后腰啊，利兹联那个，都需要他用高额的转会费去引进。因为我今天在微博上跟枪迷互动，我也谈到一点，如果你是要作为一个豪门去考虑引援的话，英超豪门优先考虑的，无论是谁吧，无论 A 还是 B， 优先考虑的应该就是在英超效力过并且发挥好的球员，这个是豪门转会的基调。所以曼城他有这样的想法呢，势必要付出更高昂的转会费，那他是迫切需要变现的。那现在变现的主力三个人，热苏斯、金琴科和斯特林啊。斯特林现在是卢卡库今天下午已经基本确定是要去国米了，那肯定图赫尔这边掌握了转会权之后呢，本来可能是要买那个巴萨的登贝莱，但登贝莱伤病太多，所以现在目标转移到了斯特林身上。那金琴科呢，我看今天最新的报道可能是跟埃弗顿有传言啊，就是因为埃弗顿大家知道还有一个乌克兰的球员米克伦科刚到那边去了，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考虑。而且埃弗顿我们在节目里面悄悄说一句啊，可能也得有洗白的考虑，毕竟之前是俄罗斯的球队嘛，他得买俩乌克兰，得买俩乌克兰的证明一下自己，所以有这考虑。那
反正别来阿森纳就行，对，金琴科别来我们球队，
所以
对，就像比苏马一样。大家为什么要觉得遗憾呢？别来，真的
别
来，对对对对，
不欢迎。
比苏马身上有案子，好吧？
是，
就是咱们不需要这种不干净的，
特别是对。接着叫你说这个，特别是我们的球员其实还很年轻啊，19岁、20岁、21岁的很多，所以如果这种环境的话，还是
千万不要给带坏了。
所以回到热苏斯吧，就这笔引援如果能敲定之后呢？那阿森纳往后的引援就非常主动了，因为那相当于是锋线的改造还有前场的改造已经有了两个算是几千万级的一个引援吧。那后续的包括到美国拉练啊，那还有还有一段时间，那 这两天可能让枪迷更兴奋的，或者说是让我本人更兴奋的吧，就是拉菲尼亚这个传闻啊。我在三人行节目里面已经多次对拉菲尼亚有过溢美之词了，所以我是很喜欢他。但是如果他要来的话呢，可能我们真的得那个，就世界杯只能支持巴西队了啊，就阿森纳巴西球员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今天抛开这个话题呢，因为大家最近都在追转会嘛，有没有比赛，其实信息获取渠道方面大家也都获取到很多了，我就想听三位聊一聊，就是 yes or no， 就是支不支持这几个引援目标 OK 啊，
那一个一个来吧，好吧，先从热苏斯，
普鲁托先来吧，好不好？
三儿，好，那普鲁托吧。
当然同意了。
可以一起聊，就这这几这几个，
这个已经听得出来你很同意了。
对呀、啊。啊，然后啊，还有嘛，还有一个那个拉菲尼亚，拉菲尼亚其实我内心一直在打鼓，一方面就是他来确实也很好。但一方面我又觉得他不会来，
有点贵是吧？
对，就对，一个是因为贵，二一个是之前他跟巴萨那个你来我往你侬我侬对吧，但是巴萨现在应该重心是在莱万身上是不是？
对，
在应该
巴萨连现在德容都还没处理掉呢，他现在得先把德容处理掉他才有机会买。
巴萨买的那两个凯西还有那个克里斯滕森现在连注册都没有，因为他现在那个财政遇到了很大、都还没有注册、他现在一头包的、
对，巴萨现在要那个亲人腾那个额度才能慢慢注册，然后还要
现在自个儿的事情都还没解决掉还想买人，
确实可能还有一个励志联保级成功了，所以巴萨就没那么顺利的翘了，
是的，
然后价格确实是，
对对对，
另外一个方面，然后所以
6000万嘛，
对对对，
6000万，
所以他能来当然是最好的。虽然我一直打鼓说他不一定会来，我还在那斩钉截铁的说啊，拉菲尼亚绝对不会来的。我要是能打我脸的话，我也认吧。然后
好，
那个
希望是毒奶吧。
对，然后蒂勒曼斯，我觉得，蒂勒曼斯来不来取决于我们中场有人走不走吧，可能反正就
是
这样，
是
就中立，如果
来
也行，不来也还好，就我是这样的、
哦、
然后还有一个名字是阿贾克斯那个后卫
利马，
反正叫什么马丁内斯，哎对，
利桑德罗，
利桑德罗马丁内斯，
对，我是觉得他有点矮，踢中卫那个身高
啊，178啊，
但是
他好像是可以踢后腰，
对，可以兼顾后腰多位置，
他还可以踢边路，
对
对对对，我看他那个位置挺全面，可能也比较符合那个阿尔特塔的那个引援思路吧。这个我也是持那个中立态度，
也是个，
然后就这些吧，暂时。
那就三儿吧。
其实我还是之前的观点吧，就是，只要你是一个干净的人。那我对所有的引援都是持开放态度的，来呗，就自从萨利巴之后啊、我
先尝一尝，
现在是这个样子的啊，
先尝一尝是吧，对
对啊，我先尝一尝嘛，我管呢，对不对，来呗，对吧，首先花的不是我的钱，
花的又不是你的钱
啊，对啊，他花他多花
对对对对，
多花100万，多花200万，多花1亿，我不疼啊，我疼什么呀，对不对，又不是从我卡里面划走的，
最多我买多两件球衣嘛，
哎对呀、
对吧，最多我买多两件球衣支持一下，
虽然说他也赚不了多少钱这个、但是这个确实对吧，这个又不是从我银行卡里面划走的，就我银行卡也没钱对吧，这个所以说其实尝一尝，这个是我的态度，就是不管是谁只要你干净啊，只要你干净啊，只要你这个对吧，就刚刚有说到对吧，就是只要你干净，就是我觉得无所谓的，我对所有人都是持开放态度，哪怕说我我说难听点的，我把热苏斯买来了我放到替补怎么了，对不对，我不喜欢用它，我放到替补怎么了，对不对，你刚刚也说到了恩凯蒂亚现在是这个欧联的这个球队所有球队里边这个很顶算顶尖的这个锋线了对吧，那我热苏斯能不能挤一挤呢，
是
对不对， 哎，所以说其实我的态度是这样的，所有的人，所有的议员的这个角度，我觉得都是持开放态度的。所以说我没有什么，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朋友可能会说啊，我不想要他，我想，哎呦，不想要他，买来你放着吧，对不
对？
你又不疼，
是，
对吧？
是，
而且说句实话，下赛季双线作战，对吧？既然我们进了欧联，那我们就把欧联好好打一打，
对
不对？这个该争的还是要争一争。其实欧联的球队也没有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么弱，对不对？你说现在，尤其是其实，我觉得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真的是从这个英超的格局开始改变开始，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对，十六强，然后到这个整个，其实我觉得从，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大家一直说啊，这个英超好看啊，是因为这个球队实力的这个趋同，对吗？就是大家都会有机会。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我们再去做两手准备，包括去做这个引援思路的时候，其实是有一定关系的，对吗？我们要去加强我们的这个替补的深度。这个赛季你已经吃了亏了，
没错，
对吗？你看看人家的替补是什么样的，你再看看我们的替补是什么样的。对不对？拿不出手啊，这个确实是很难打呀。我们怎么打轮换呀？对不对？我们去怎么去打这个两双线呀？对吗？我人就是这么几个人，对吧？我能拿得出手的就是这么几个人。你真的是要累死呀，真的是要累，这太累了。
对，
你不能这么打的。这个，所以说我觉得，包括刚刚有说到这个，维埃拉这个事，也是一样的，对吧？早茶刚刚有在说一句话，就是说，维埃拉这个角色的认定，就是可能会去放在一个主力的一个替补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思路，就是我的引援不光是在买首发啊，当然了啊，你不能说这个引援只是去买替补啊，那你这你到底是买的是替补还是首发，对吧？这个，如果说在热苏斯这样的一个实力的一个实力值的一个前提下，那首先热苏斯肯定是我们冲着首发买的，对吧？那在有首发的基础上，我们还会去做一定的替补的引援，去扩充我们的替补的这个厚度的话，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个大家都希望看到的，对。所以说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这几个球员，我觉得都挺好啊，这个只要来啊，只要你来都挺好。对，
那我来大概说一下吧。首先，对于热苏斯，相信很多枪迷会持有一个怀疑态度，或者说一个反对态度。但是，我是这么想的，我一直希望阿森纳能够引进一名有英超经验的球员。其实大家都知道，有英超经验的球员，他的适应期是更短的，无论是。其他的联赛那些球员再香，包括法甲的乔纳森戴维啊，包括那个之前传的有斯卡马卡呀、还有像弗拉霍维奇也好啦，这些球员都好，他都不是英超球员的。
不用，就佩佩、
对
佩佩，
没错，这些都不是英超球员。但是至少热苏斯已经在英超打了6个赛季的比赛，而且他每个赛季的数据都还不错，就算是这个赛季虽然说他的进球和助攻数量不是说是很顶级，但是他这赛季的评分也是他在英超的6个赛季里面就排名第二的一个评分，也是表现非常不错的。而且我们再看看对比队内的原有的前锋，包括拉卡泽特，包括恩凯蒂亚，他的数据也是比他们更加优秀的。当然这个我们是要看看曼城的阵容深度，像有丁丁啊，有碧玺啊，有金多安，这些各种各样优秀的球员给他助攻，这个也是很重要。但是热苏斯他自己的能力摆在这里，我相信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能以一个4000到5000万的一个价格拿下作为阿森纳的一个主力前锋的补充，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关于利马的话，其实我个人了解不是很多，那我就不讲了。蒂勒曼斯的话，其实我是也是持开放态度吧，你来可以，你不来也就算了，就没有那么说非得来。因为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中场能有其他的更好的选择呢？这个可能是之后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消息，因为毕竟咱们这个夏窗看起来还是挺有钱的嘛。 那接下来拉菲尼亚，拉菲尼亚
很长。
拉菲尼亚其实我是有一个担忧，我其实挺想他来的，因为能力非常强，大家都有目共睹。包括在阿森纳痛击利兹联的那场比赛中，拉菲尼亚也有不错的表现。但是我有一个担忧哈，那拉菲尼亚来了之后，会不会对目前阿森纳前场边路的一些年轻球员带来一些就是不利于他们成长？就比如说，他要打边路，像是那个萨卡那边，会不会萨卡就没有首发机会？我会有这样的担忧。
双刃剑，
对，因为我觉得
我就接着
你说，
接着几位吧。借着几位的这个观点吧，我再延伸来讲讲我自己的想法，就是特别接着Jenny说的这个关于拉菲尼亚和萨卡位置冲突的问题。我现在有一个个人不成熟的小观点啊，就是你会发现热苏斯、拉菲尼亚，包括蒂勒曼斯吧，包括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包括之前的维埃拉，我会有一句话叫人均万金油。我觉得现在阿森纳的引援思路是有一点这个味道。我就先拿热苏斯举例子，大家记得上赛季曼城在开局阶段先输给热刺嘛，孙兴敏进了一个，然后开局阶段有一点低迷的时候，当时瓜迪奥拉立马将热苏斯调整到了右边前卫的位置，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有印象，他就不停的让他起传中，让中路的一些小个子，比如说福登啊，比如说其他的像碧玺啊，去抢点射门，创造一些得分机会。当时就是因为那样的表现，让热苏斯在曼城的那个战术地位立马就上来了啊。当时我记得有这样的，所以说热苏斯也不单单是能打中锋一个位置而已，包括拉菲尼亚，拉菲尼亚在利兹联是右边锋、左边锋、前腰跟中锋都打过，我印象很深，他有一段时间还经常到禁区内顶头球，就作为中锋位置。包括他在巴西国家队这段时间的热身赛一样，也是踢双前锋当中的其中一个前锋，也不光是边锋的。如果大家去看他的比赛的话，再到蒂勒曼斯八号位前腰也都能打，甚至可能还会踢阿森纳球迷特别诟病的后腰位置，在比利时国家队也踢过。这个就是我觉得特别能契合埃杜和阿尔特塔在聊到阿森纳引援的时候说那句话，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增加阿森纳俱乐部阵容的厚实的程度，就像萨尔盖提到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阵容给厚实起来。可能当我列我的球队名单的时候，不光是21个人、25个人、23个人，而是每个位置都有3-4个人的名字能够排在那里，就像我们玩游戏一样，这样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踏实啊。然后最后再聊一聊利马吧。刚才几位没有点到利马的话呢，这两天也稍微做了一点功课。关于他身高的问题，其实大家如果往之前追溯的话，阿根廷国家队历来就出身高矮的中卫，比如说萨姆埃尔啊，比如说阿亚拉，包括边卫什么索林啊，都很矮的这些，所以他有这个传统。阿根廷的矮个子中卫能够在欧洲赛场立足，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一是他们的对球路的预判很强，因为他不预判的话，他跟别人争顶就没有优势了，这个是他的一个长项。二个就是脚下活啊，他的那个长传也好，组织调度也好，甚至是带球吧。我看到利马在这几年在欧冠在荷甲的话，他的带球过人的精度都非常的高，这个是让我挺意外的。所以说这也是契合一个阿尔特塔战术下的，特别还是一个左脚的一个中卫的引援，所以我希望能成型吧。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可能会有点贵啊，不知道能不能拿得下来。大概就说这些。
会不会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些球员的加盟能够给阿尔特塔更多场上变化的机会，就是说如果我这套战术打不通，
是
那我在不换人的前提下，我能够实现一些战术的变化，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我觉得是的，就是阿森纳下赛季不能再是这套4-2-3-1了啊，我觉得必须得准备多一点的东西了。
是的是的。 OK， 那我们这一趴
我想补两句话，最后两句话想补一下，就是刚刚有提到热苏斯这句话， 其实刚刚这个Johnny 有在分享说这个热刺的这个数据其实蛮不错的了。其实大家去思考一下，其实热刺在这个赛季当中他的首发位置可不稳。
是的，
对
啊，他的这个队内的这个分量可不重的，对吗？所以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能够打出这样的数据，我觉得其实热苏斯在我心里边其实是从他最开始的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就是蛮不错的一个印象。当然了，最近这几年可能没有去很重点的关注他，但是其实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非常好的啊。然后还有第二句话，其实就是我想还是用咱们之前的一句话来总结咱们的这个引援的这个思路，就是一句话，就是大家都希望的一句话，叫做从英超中来到英超中去。
嗯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能够完美的这个解释大家的一个期望吧。
嗯、
我觉得对。
OK， 那这一趴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再进入第三趴的内容。好，欢迎回来。我们第三趴的内容，其实我们之前聊了很多关于阿森纳的东西，相信大家已经对阿森纳这些引援啊，包括上赛季的总结有充分的了解。那我们来再看看对手，看看英超联赛中的其他球队的上赛季的一些有意思的数据统计啊，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那有请早茶给我们分享一下。
嗯。没有了，这一趴呢，也就是特别想，我们主播团队吧，跟听众一起分享一些上赛季很有意思的数据，然后想通过这些数据呢，能够看到现在在夏窗的转会市场上，阿森纳的对手们到底有怎么样的想法或者操作，也想听听我们的主播们对我们的对手是不是变强了，会有一些隐忧啊，或者说是觉得他们的操作不屑一顾啊。这样吧，我们就从那个我们的直接对手，就 Big 6的这个对手开始。我其实第一个想聊的，特别想聊的就是我们的曼联。曼联的话呢，大家知道上赛季我们面对曼联两场比赛吧，第一场很可惜啊，第二场比赛是赢了下来，在主场。上赛季曼联有一个非常可能令他们本队球迷比较失望的一个数据，就是丢球数。曼联上赛季在英超联赛中共丢球丢了接近60个球，57个球是
57
是应该是他们近30多年来丢球最高，应该是英超成立以来丢球最高的一个数据，所以势必他们在下赛季就会有中后场的引援的目标，包括后腰，包括后防线啊。所以现在传来最轰轰烈烈的大概有那么两三个人吧，主要就是阿贾克斯的人啊，一个是原阿贾克斯的后腰德容，现在在巴萨，现在目前来说我看了今天晚上最新的要价，巴萨明确要价8600万英镑，一毛钱不少啊，就接近1亿欧元，就是跟努涅斯跟那个谁一个价格啊，所以跟琼阿梅尼如果是加上那个附加的话是一个价格。然后就是可能会想从阿贾克斯引进廷贝尔，就是荷兰队的那个主力的中卫跟右边后卫，这个也是这两年比较大热的一个位置。当然廷贝尔这个交易呢也会影响阿森纳对利马的引援，因为阿贾克斯不可能同时放走两个主力后卫的。但是据说廷贝尔本人啊，在荷兰国家队教练范加尔的劝说下呢，目前还不愿意来，因为马上就要打世界杯了。在这里多提一句吧，就是这个夏窗大家看到的引援以及转会受世界杯的影响非常的大，就是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国家队的边缘国脚，他会考虑我到一个新的球队之后能不能稳定下来，因为从赛季开始到世界杯真正的只打两三个月， 你这个表现可能加起来也就十多场吧，甚至都没有。你能够通过这十多场打动你的国家队的主教练，给你留一个世界杯的席位，这是很关键的。所以廷贝尔目前还在犹豫当中，所以就想问问三位嘉宾，对曼联这两笔交易，大家开玩笑可能就是阿贾克斯二队了，这个怎么看？对阿森纳有没有一些威胁啊？我想听萨拉先说啊。
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后防的这个补漏，或者是说后防的引援，尤其是这种就是说，已经出现很大的漏洞的这种情况下去做一个引援补强的话，不是一个位置一个就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一个问题了，就包括了其实大家可以从这个阿森纳身上去找一找这个踪迹啊，阿森纳的这个后防诟病了多少年，我已经数不清了啊，这个确实是。这个不管是从后腰位置，包括这个中卫位置，对吧？包括到这个，这个边路啊，两个边路都是一样啊，这个都是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这个诟病，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不会说是一个位置或者一个人两个人的一个补强就能够说完全去颠覆的。那我觉得这个首先是对于这个转会而言的话，我觉得。包括对于曼联整个来说的话，也不是说这一笔交易、两笔交易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包括一个是这个战术打法和这个位置上的人选，啊，都会有很大的关系啊，包括这个伤病的一个影响都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走着看吧，对吧？这是这一点。然后对于阿森纳而言的话，我觉得刚刚早上有聊到一个点，就是说在。这个阿贾克斯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倒还好，我觉得倒没有说，真的他会有这样的引援对我们的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首先我是觉得，就是还是我刚刚的那个心态啊，就是不管是谁来，或者是谁这个来谁。啊，这个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都是很包容的。就是你，比如说在这个位置上面，我会有两到三个人选，啊，那当然了，我会有一个优先级，我会先接受谁，我会觉得谁来最好，这个肯定是会有的。但是并不代表着说，这个他不来，而来了他，我就一定真的很难受，或者是很不舒服，或者是怎么样，我并不会的。啊，这个我觉得只要是。在我们现有的能力情况下去做补强，什么叫补强？就是比我们现有的这个能力，这个位置，这个选择的能力更高，这就叫补强，而不是说我一定要补多强。
嗯，
啊，这个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对吧？作为阿森纳球迷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弃这样的一个幻想，就是说，暴发户的幻想。啊，这个阿森纳从来都不是一个暴发户。或者说从来都不是一个就是拥有爆发户思维的一个球队的一个氛围，或者是说球迷的一个文化，对吧？那我觉得这个这可能是我想说的吧，反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吧，就是我觉得可能一天一天来，或者是一步一步来就 OK 了。这个对于包括曼联的转会对于我们的影响和我们自己的转会的一个思路的一个想法，这是可能是我想说的。对，
好，那 Johnny 呢，简单聊两句吧，就对德容这个转会你觉得他会对英超这个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曼联上赛季大家都有目共睹啊，零颗净胜球也是表现非常差，就是失球太多了，
是的，
不断有惨案发生，像是0-4输给利物浦，甚至0-4输给布莱顿，这种比赛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其实曼联的后场是需要补强的，你看像是有林德洛夫啊，像是马奎尔这种球员，真的给德赫亚挖了太多的坑了。德赫亚我觉得上赛季的表现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其实很大的程度都是在后防线上问题，所以他的这个补强呢或许能给曼联起到一定的帮助，但是我并不是特别看好德容来到曼联之后的未来。我可以看一下前车之鉴，就是这个范德贝克啊，虽然说他们不是一个咖位的，但是也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 德容也没有打过英超，这个东西就真的是一个未知数。
是，
而且这样子的这个，
而且德容、阿贾克斯的球员好像还真得需要点说明书，虽然可能教练是阿贾克斯出来的，但是他们毕竟还是一个要还是一个得，我自己认为还是得走一个荷兰式足球的。如果你说要走进攻足球的话，其实在英超还是挺危险的。嗯，要打纯进攻足球，
阿贾克斯球员从来都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是并不看好这两笔引援。然后刚才早茶提到啊，就是关于阿贾克斯今年可能会卖掉的一些球员啊，我看到了一个名字是阿贾克斯也听说是要卖掉的，就是阿贾克斯的左边卫塔利亚菲科。
对，
这个球员是不是在阿森纳如果拿不下西基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一下做一个替补的左边卫，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是可能我的一个想法哈。大概是这样。
嗯，很便宜，
对，
因为他的转会价格是跟那个奥维马斯有君子协定的，450万欧元就可以了，塔利亚菲科、
哦，而且奥维马斯还是咱们的老枪手，
啊、嗯嗯，对，嗯，对，这倒是一个引援。OK， 那我们接着聊一聊第二个竞争对手，就是现在今天吧，刚刚宣布那个巴克主席离任，然后。管理层 No 姐也离任的切尔西，应该说是迎来一个新的切尔西了，就是新的一个算是英超世代吧。现在切尔西呢，从他上赛季的数据分析，可能大家会忽略掉，切尔西是上赛季唯一一支上半场没有输过球的队伍，就整个英超上半场没有输过。那最后他的排名是将将勉强第三名吧，甚至之前还有。被阿森纳追上，接近分数只有2分3分差距的时候，其实这就恰恰暴露出来，切尔西在下半场一旦他丢球或者是失分的时候，很难有队员能够站得出来，能够打破这个进攻局面。所以跟现在他要把卢卡库放走，要有新的引援目标有很大的关系。那如果说切尔西现在要买进斯特林，要买进一些别的锋线球员之后，简单明了吧，你们觉得对阿森纳争四这个阶段来讲，是威胁是不是更小了一些呢？普鲁托聊一聊。
威胁啊，
这
首先切尔西上个赛季后面那段表现，跟他前，我感觉他后半段就受那个冲突影响嘛，跟前半段完全两回事了已经。
对，
后半段。都能拉到阿森纳去追进了，不是我说难听一点，是都能我们去尝试追上他了，看得出来影响很大。然后其实今天录节目之前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现在 No 姐不是要走吗？
对，
现在转会好像是伯利和那个图赫尔两个人在负责。
是的，老板亲自负责。
对、对，这个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因为现在他们肯定还没有找到一个好的那个上任的选择嘛，所以咋说呢，我反正觉得那乌姐不在，可能切尔西引援的话注定要那个是不会像以前那么轻松吧。因为那乌姐的能力大家也是知道的嘛，他确实也很厉害。反正我觉得
就是换一个问题问你吧，如果说斯特林5000万，阿森纳，该不该抢啊？
不算了，算了。
啊，
教你呢？
我是觉得斯特林，其实我觉得这名球员算了，但是呢，如果他换一个环境，或许他能够重生，这也是一定的可能性。但是个人觉得切尔西如此巨大的变故会让他们
就别在我们这儿
会让他们在下个赛季不一定能给阿森纳造成很大的威胁。
对，这个是可能目前要带一个很大的问号吧。
是的，
所以如果说包括后防线现在还有传闻像孔德啊，像一些中卫格瓦迪奥尔这样的引援都跟切尔西有关系，当然这些名字听起来很响亮，但是我个人总感觉好像跟之前切尔西那种转会斩钉截铁的 说谁就是谁的情况，我觉得变化很大，目前来说是可能还是处在一个过度的调整期吧，希望
我想插一句，
嗯，你说，
我想插一句，主要是切尔西现在我觉得，我也觉得他的那个重心应该在后防，因为这个下窗反已经走了两个人了，估计还要走，
是的，
可能 AZP 可能还可能也要走，所以他们重心更多的应该是在后防线，所以斯特林感觉就很不痛不痒啊，
就是能打他那个位置的球员也挺多是吧，
对，他们前场人员不少的，
呀，我现在听下来感觉好像几位主播嘉宾对下赛季成绩挺乐观的呀，
盲目乐观，盲目乐观，
拿个前三名吧，前三名吧，对，前三名吧，
先盲目一会儿再说吧，
好，那我个人吧，最后想聊一聊另外一支球队，非 Big 六的，就是赛季倒数第二轮给我们的三儿带来很大痛苦的纽卡斯尔联队啊。纽卡斯尔联队大家知道这个夏窗按理来说可能我们众人理解它应该是一个叫做风卷残云的夏窗啊，但目前来看我是个人这两个月一直在追踪纽卡的新闻，因为也是通过那一场倒数第二轮的联赛阵痛之后吧，我就格外关注这支球队，目前来看它的引援其实受阻力还挺大的，这让我想到了很早之前的曼城和切尔西，切尔西可能还好，很早之前的曼城我记得当时也是刚刚完成收购之后，当时好像孙继海还在队的时候买人也是各种受阻，可能现在纽卡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包括谈了几个小将前锋，比如说像什么埃基尼亚啊，包括像今天晚上刚官宣的转会到西汉姆的这个阿盖尔，这个后卫3500万，这个都跟纽卡有过传闻，但是最终都没有拿下来，这个对这样的一支英超的新兴的一次势力会对我们下赛季争刚才三说了争个前三会有影响吗？想听三先聊一聊就怎么看纽卡这个球队啊？
其实这么说吧，就是纽卡是英超的这个我想怎么说呢，就是英超局势的一个代表作，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每一支球队吧，就是在英超的每一支球队吧，它都是拥有一定的实力和一定这个反击能力的，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纽卡前半赛季的这个成绩确实是这个这个让纽卡的球迷这个不对吧，这个确实是比较难受的，
是
但是这个在下半赛季之后对吧，这个
艾迪豪来了以后吧，
确实是对，艾迪豪来了之后确实是做了就让人非常刮目相看的一个成绩出来，就是我觉得这个算是怎么说呢，算是这个我刚才说到就是英超为什么没有一支弱队，或者说英超为什么每一支球队都有一定的机会，就是这个的一个代表作吧，我觉得是这种球队确实说实话在那场比赛当中让我有一点刮目相看的感觉，就是哇这个踢的哎呀确实是让我这个就是想骂我又骂不了，对不对，你这个哎呀确实踢的还是蛮不错的，他的完成度和他的这个执行的程度，我觉得真的确实是值得称赞的一支球队。对，所以说，如果说纽卡的这赛季的这个表现来说的话，对于下赛季的阿森纳来说，我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这赛季的前八名吧，前八名可能会是我觉得对于阿森纳来说。比较这个可能需要去重点这个想一想的一些球队啊，但是在8到12名之间，我觉得可能会是冷痛，就是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沉痛一击的这个选择之一啊，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的一个选择之一，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会去还是可能会影响到的这个阿森纳能不能拿到前三的一个因素啊。
对，因为这里插一个题外话吧，其实当年阿森纳选帅的时候跟埃梅里一样并列的候选人之一就有埃迪豪， 安迪豪到纽卡以后，确实最后十九轮拿分仅次于曼城和利物浦啊。如果是按他后十九轮拿分乘以二，他就是76分，妥妥的英超前四名。所以这个对我的震撼还挺大的。就刚才三提到那场比赛，我到今天虽然过去一个多月了，还是记忆很深刻。我觉得那个对我自己内心震荡太蛮大的。就输给纽卡那场比赛，因为大家知道阿森纳历史上对纽卡的胜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所以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英超要变天了。所以当然我现在就我掌握的信息来讲，他这个下窗的引援可能总的转会费不会很高，大概也就7-8千万英镑吧。所以看看 Johnny 对埃迪豪这个带队的未来是怎么看的啊？
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埃迪豪原本在这个球队的基础上其实没有并没有花特别大价钱的转会费去引进很多球员，他主要还是在原有的球员的基础上做自己的一些战术的改变，已经能够打出这样的效果。我觉得他如果下窗就是花费大概你刚刚说8-9千万甚至说1亿左右的转会费预算引进一些他需要的球员，我相信埃迪豪下赛季甚至有可能可以率队打入欧联或者欧协杯的拿到这个资格。我是觉得纽卡的未来是比较乐观，因为其实从对战阿森纳那场比赛，我是觉得阿森纳有点被打得完全没脾气，就是没有办法反击，就是你没有办法揍他们，哎，就是特别气人，那就是说明对方的能力确实足够强。你看对面是什么球员，我们是什么球员，对不对？球员能力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人家能把这个劣势转化成他们的优势，这就是埃迪豪的这个神奇之处啊！不愧为温格接班人啊，就是所谓的温格接班人啊，怎么说？
哦，那就是说明阿森纳言外之意，未来如果持续加大投入的话，换帅还是有备选的，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哎，其实这赛季的乔林顿其实还是蛮亮眼的，其实说实话。
是。哎、
除了那个什么射门自己踢自己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
这么一看下来，就是可能这期节目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啊，觉得可能欢声笑语的一期，但是到这个时候了，可能还是得稍微泼点冷水吧。下赛季的任务还是挺艰巨的啊。这些球队如果等夏窗结束以后，咱们的节目能够再做一次关于转会的回顾的话，我个人判断啊，你会发现不光是阿森纳有大笔引援，可能所有的球队都在引援，这会是一个比较疯狂的夏天吧，我自己认为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关于转会窗两个阶段的一个总结啊。好，那下一趴先把话筒交还给 Johnny。
OK， 那我们下一趴呢聊回这个转会，其实球队一部分的收入来源就是来源于这个球场的这个球票啊，就包括是季票。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我们印象中阿森纳的这个季票是非常的昂贵，阿森纳的球票是也是非常昂贵的，原来是英超第一啊，原来阿森纳的这个高挂第一也非常的昂贵。然后但是咱们都说了这几年成绩不如意嘛，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球票的性价比就非常低？但是呢，哎，这个赛季啊开始啊，应该说是下个赛季开始，咱们的这个第一就被人抢了啊，恭喜热刺获得一个冠军，就是这个球票价格季票价格的冠军啊。季票它
也是损啊，
而且高了不少哦，高了
是的，高的非常
多。
多
少钱
啊？下赛季啊，热刺的季票价格，成人的机票价格达到了2025镑，而阿森纳是第二名啊，第二名是这个1839镑，
哦，差了接近200啊，
是差了将近
200镑。
然后就是咱们看看最低机票的价格，仅仅为549镑，是布伦特福德的机票价格。其实差距还是非常多的，但其实热刺的这个季票收的这么贵， 其实也有一定的考量，是因为热刺建了新球场。
嗯，
对。
所以说他肯定是要回回本的嘛，对吧？这个也是合理的。
对。
然后其实我们看，其实我记得上赛季末的时候，当时突然说爆出一个消息，说阿森纳有重要消息要宣布什么的，然后大家也挺期待，最后出来说阿森纳下赛季机票涨4%，
涨价，
机票又涨价了，啊，就挺好笑的这个消息，
确实是一个比较劲爆的消息，
就因为阿森纳原本它的球票价格就挺高的，然后还要再涨4%，其实也蛮多的。就挺劲爆的一个消息，但是可能对于阿森纳的引援有一定的小帮助吧，啊，但是我们看到啊，就是下赛季其实机票上涨最幅度最大的球队呢，应该是这个富勒姆，就是刚刚升上在英冠冠军升上英超的富勒姆，那这个是我觉得合理的，人家是英冠的机票价格升到了英超的机票价格，我觉得这个倒不奇怪。那看一看其他的都是大概是5%到10%左右，嗯，其实幅度没有特别高，所以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英国当地的球迷，其实我们对这个感受不是特别深啊，甚至我们当地的球队我都没有买过机票去看球，都是就是自己买就是单场的票去看球，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阿森纳的这个收费啊，或者说甚至说这个咱们的机票冠军的收费有些什么看法？
嗯，
普鲁托，
对，其实
啊，那就先早茶吧。
对，我就特别想听听，我就特别想听听普鲁托，因为普鲁托现在大家还知道他还是学生阶段嘛，学生阶段的话，而且他自己本身也是重庆啊，这个提起普鲁托伤心事啊，重庆队的球迷，然后正好他在学校里面，待会可以听听普鲁托和他的小伙伴，就是可能不一定是球迷，对这样的一种价格，你会觉得如果你是一个非球迷，你的球迷朋友邀请你看一场足球比赛，你觉得花多少钱能够让你走进球场感受足球这项运动啊？我待会想听普鲁托聊这一块。我自己的话呢，对机票呢有一点点的自己的小看法，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还是回归到我们的大环境嘛，就是可以这么说，欧洲和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已经宣布疫情已经结束了，就没有新冠疫情这回事儿，所以说他们的机票价格开放对下赛季甚至是未来几个赛季俱乐部的收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之前看到过一个统计比例，其实对阿森纳这些特别是伦敦的球队来讲，机票收入会占到一个球队赛季收入的50%多到60%以上，所以大家可以想到前两年的阿森纳，像跟包括热刺包括切尔西这样的俱乐部是怎么度过的。再回到阿森纳的对手，就刚才说了切尔西的老板伯利收购球队之后又动议关于新球场建设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切尔西的主场斯坦福桥球场只有42,000多个座位，你跟阿森纳的这个63,000，包括跟曼联的那个老特拉福德扩建之后的88,000多比，你每一场比赛少的那个观众数大概是你这次坐满的50%。你如果说你长期这样坚持的话，对你球队的财政收入影响会非常非常的大。这也是为什么阿布在的时候，包括伯利上任之后，都在强调新球场的重要性。当然，切尔西那个球场呢，是因为它的所有权是当地的球迷组织，球迷组织嘛，我自己看球爽就行了，无所谓你那个俱乐部卖多少钱的。所以要拆的话，要重建的话还挺难的，而且扩建也非常难。这也是我对这次机票调整的几个思考。其中一点就是这一次机票调整，如果说阿森纳能够以比较好的成绩走到最后的话，未来的机票调整空间甚至是销售空间对我们的引援帮助也是很大的，这个是我今天特别想说的一点。OK，
Pluto 交给你了，
到我了，
来吧，过来坐。我稍微先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位确实不是球迷啊，那个
那个江湖传说，那个五个字太长，我就画成三个字，虎虎子来先欢迎一下。
欢迎新朋友，欢迎新朋友，
欢迎新朋友，对，
大家好，
欢迎欢迎欢迎，
嗯。
然后你说呀，不是我们
就想
啊，普鲁托说，
大家晚上好，我是虎虎子，
嗯
啊，然后就是刚刚，其实我们在聊那个机票的问题，
嗯、
然后包括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不可能买机票嘛，现在这个阶段，
对，
就是如果我抛一个假设，如果说我要带你说我们去看一场球，
嗯，
你觉得多少钱是你能够承、
啊、
是你认为说我觉是你觉得说我可以为了那我可以为了这场球而付出这个票价？
嗯、
我先跟你说一个底数，
嗯，
当年重庆我最后一次看球的时候。那个19年在奥体看足总杯，
嗯，
反正不到100，可能就50到80吧。因为我第一次看中超的时候，我当时买的那个看台票是50块钱，所以最低先设在这里，50。
啊，
然后往上不限嘛。
50，你们足球这么便宜的？我以为要几百、几千那种。我说你们足球这么便宜的？
格局打开，格局打开，
对对对，
格局打开，
这就是节目效果啊！对。
不是，我真的，我当时你问这个时候，我已经在想，我说合适的话，就是最低起码也是几百吧，然后坐个差一点位置看一看算的。但是你说50，啊？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可以不用去考虑这个东西，就是你按照你的一个假设来说的话，你觉得是真的让你出钱啊？
嗯、
你不是说哎我出1000万啊，我出1000万，不是这个样子啊，是真的让你出钱啊。你等会儿咱们聊完之后，你就把这个钱转给这个普鲁托，然后那个我们就分了啊。这个就是实际要出钱的情况下，你觉得
一会儿就损失了一笔钱
啊？
啊，那早知道不闹了。19年的物价，然后50，
再换到现在，如果现在重庆队还在，然后中超还是主客场，我说我们两个回去之后，我带你去看比赛。
嗯，
你觉得多少钱你会愿意去？很简单，
就国内的话，
国内对、
啊，
国内、
啊就是、
国外去得了吗？
啊，好吧，那好吧，你觉得？像国内，然后19年，我现在按照疫情这个，就是涨点价钱嘛，也还好，就是按照50的底价，我觉得可能200以内吧，
嗯，
就是200
以内，
啊，
我就想问一下Pluto，200能做到中超大概什么位置啊？我这个我还挺好奇的啊。
200啊
啊，
我上一我之前有看球队。重庆的话，你200的话，应该位置算不错了，因为重庆这边票价其实一直都很便宜。
嗯
嗯
嗯，所以
50的时候我真想到很便宜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关于足球的票价。
你知道重庆原来在中甲的时候多少钱吗？
不知道，
20-30。
啊啊，那早知道有空的时候花30买个票进去坐一坐。还能看几个男人在球场上肆意奔跑，
啊！其实
十分的开心。
嗯，其实，在我们节目中增加这个环节 ，Johnny， 我个人还是挺感慨的。首先，第一点，我没有想到中超的价格这么便宜。第二点就是，当你站在一个非球迷的角度。不对，就当你站在一个我们自己作为球迷的角度，你听到一个非球迷说中超的价格50几百很便宜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有一点点心酸。我会觉得可能足球这个运动在至少在这片土地上推广吧，还是很任重而道远的。特别是对比英超的这个机票的价格，不知道三同不同意我的看法啊？
嗯。首先我个人咱们就是这样子，咱们把这个单位先抹去，
对
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价格就以这个人民币来换算过来的话，我觉得说句实话，首先我是认同早茶的观点的啊，然后其次我其实想说的是，其实机票的文化，可能国内外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嗯， 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对于国内的一些球迷来说的话，可能我喜欢这支球队没有关系，包括对吧，作为这个上一任这个离家出走的这个啊不对，这个球队没了的城市啊，这个我还是蛮有发言权的啊。这个其实说句实话，很多的西安球迷，就是陕西球迷，其实还是会去选择说我以这个单场票为主。
嗯
啊，这个可能跟普鲁托之前刚刚有说到的一个文化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可能更多的球迷还是会这么选择吧，就是主体球迷还是会这么选择，但是会去有一个始终的一个团体啊，包括这个对吧，这个西北狼对吧，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会有这么一个死忠团体，他们会去专注于说我是做这个赛季票的，或者是说这个对吧，这个或者是更其他年票啊，或者是月票啊，这凡此种种吧，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一些其他产品的。
嗯、
那我觉得机票这个文化的普及度和这个接受程度吧，我觉得可能英超确实是真的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他们的机票带给他们更多的一些东西可能也会有关，可能跟他们的单场票不好买，或者是说这个、
嗯、
对吧，这个确实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文化确实，
当然你说到这个东西我要分享一下、嗯、因为之前我有听阿蒙说，就是阿森纳的主场球票的购买是需要你是俱乐部的会员才能购买，不是你谁你去售票中心你就能买到票，所以你的单场闪票其实买是比较困难
的，是
的，
是的。
而且你就之前像他去主场看球，他都是要在国内可能网上的一些票代去帮忙买，那肯定还有一定的加价幅度，所以这个也是确实一定的有一定的考量。
对，包括其实上次咱们跟这个
青书吗？
啊，对，跟青书老师，跟青书老师，其实之前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也会去聊到说这个，就是他在这边去买票的时候，会经常会去买到一些，就是会通过票贩来去买这个高价票，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在内吧。我觉得可能确实跟这个文化的差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所以说其实我的最终的观点就是跟早茶是一样的，就是确实还是有一点叹息的，我觉得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对，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
是中超，我刚刚搜到的中超的一个计票的一个档位哈，就是价格档位，可以大家对比一下嘛，就是跟英超的差距。那我就直接分享一下，就是恒大的，就是曾经咱们中国足球的霸主恒大的一个机票的档位价格，恒大有六个档位的年票啊，咱们就叫年票，因为咱们是一年一年的这样子的嘛，所以它最便宜的是500元，500元是学生球迷购买的一个价位是500元，然后往上走是600、1000、1500、2000，最贵是2500元的年票。这些呢就是肯定是只有是联赛，你那些杯赛好像是也有包含的，然后还有包含部分的，好像是有包含亚冠小组赛的比赛，然后之后的那些比赛就不包含，就是你需要单独购买的那些球票。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些价格，你对比一下英超的球队的价格，其实好像如果单是换一个单位的话，好像也差不太多。
是。
不，差别其实很大的。我跟你这么说吧，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就是，在计票的这一块，恒大做的确实还是蛮不错的。包括其实恒大的这个，就是球迷购买这一块的一些周边呀，包括这个赛票啊这一块，它的发展还是比较全面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因为这个老于之前不是在佳兆业嘛，然后。其实我有了解到，就是佳兆业的这个就升超之后的这个他们会有一些这个价格会放出来啊，这个据我的了解还是差别很大的。对，所以说其实在足球发展这一块吧，我觉得不光是这个可能 我们足球本身的这种文化，包括这种赛票文化，包括这种周边文化，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差别的，就是可能就算是换算这个单位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很大差别，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慢慢发展吧，我觉得反正中国足球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是吧？如果既然我们聊到这块呢，就
升华
不自觉的就只能扯到中啊、只能扯到中国足球了。那我那就迫不得已的去聊一下，就是只能是想到，就是其实确实中国足球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需要
学习
重新出发的。对，这是
所以
对
我最后说一点吧。我今天在准备这一趴的时候呢，其实我是想刻意就是往。中超英超机票对比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个人啊，从小生活在可能真的算是足球荒漠的一个地方吧，就是可能地方球队可能只有乙级的球队会有，所以我特别羡慕三位，像在重庆啊，在西安啊，在广州啊，都会有很长期的球迷文化或者是足球文化的陪伴，包括机票这样的形式。
没有了，都没有了。
所以今天这一趴呢，最后想让普鲁托聊一聊吧，就是因为大家知道重庆队刚解散嘛，啊，然后他自己在微博上也发了很长的感慨，所以想听听他对，特别是他这么年轻的时候能看到一支球队可能从有到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嗯，既然是很难得的这样一个机会啊。
你这一说我眼泪，
为什么我
刷一下就上来了。
哎，为什么我会有一种追责的感觉？就是在追责的感觉、啊。
没有，
是你
在喜笑怒骂中能够回忆一下，我觉得挺好的。嗯
嗯，
哎，我是那天其实好早，因为我也很认识几个朋友嘛，都是朋友，原来现场看球的时候认识的。他那几天我也在问他，然后他也在跟我分享那些事情，所以其实那24号那一天说解散，我是一直都有准备的，我一直都有，因为我觉得确实撑不过去了，我包括看到一些时间真真假的传闻，我确实觉得撑不过去，绝对撑不过去。然后那一天早上在上课，我就在那儿刷手机，我就看到那个，最开始我不是在微博看到的，是我朋友给我发的那个文件，看完之后我就把手机放下，我就开始想，我的就，因为我发的很早嘛，那一篇其实你看那个时间的话是要比官方宣布解散要早的，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觉得确实没有机会了。
嗯，
那天我所以那段时间我就一直很沉寂，我当时其实就可能稍微再扯久一点吧，可能就是这话说的确实要很长了。我是2015年开始，然后2014年的时候，重庆不是之前一直都是中超升降机嘛，就升升降降。2014年的时候，重庆回来了。那一年其实不光是足球了，重庆体育都是那个比看起来都是很那个叫什么
欣
欣
向
荣吗？还是叫什么？
哎、
就因为当时有一支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看 CBA 啊，那个原来有一支叫重庆鳌龙，他那个主场离主城区略远，在那个渝北区的回心体育馆，当时他也上了那个 CBA， 但我因为我没看篮球，所以我后来不知道，后来我看到那个球队那个篮球队不见了，我再一看北控往回追溯，居然就是重庆鳌龙。
嗯，
然后在中超这些年就可能比重庆鳌龙幸运的多了，因为首先一个重庆球迷文化确实也很热情，就很有地域特色，我真的是能这么形容出来。然后包括我那个2015年没有去现场嘛，2016年到2019年我每一年起码要去一次现场，包括还在上海还看了一次。
嗯，
我是一直觉得说其实我们就这样小本经营下去的话，我觉得就这样在中超能够在一个中游的名次大家都好。
嗯，
然后就后来就爆出来那些东西了。
嗯，
当时我其实感触最深的还不是我自己，是我小学同学，当时我不是一直在朋友圈更新那个动态吗，他后来他突然来问我，他说
他说那个球队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说可能要解散了，以后可能重庆没有中超看了。他说他那一句话我现在看来我都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我现在很想说那帮害他们解散的那个叫罪人也好还是说怎么也好，那一次他给我说了一句，他说他就想偶尔看看球赛解压一下。就你能从这句话看得出来，就能看得出来，其实有的时候虽然说那个不是说我们像英国一样就很成熟的球迷文化，但是你有一支球队在的多多少少会有人就说可能今天想看一些不一样的呀，或者想解下压，然后就走进球场买了一张球票啊这些。
嗯，
我很悲观的说，我说这下一解散，虽然重庆还有那个一个中冠队嘛，就那个叫铜梁龙，但是我觉得我当时说的是这一解散可能五年之内再也没有那个顶级球队出现。
嗯，
哎、嗯、说多了
你可能低估了，你可能说短了。
对，还可能
短了。相信我，
嗯，
你相信我，我有经验。
对
对对，所以其实这个说再多其实
是可能我引起的这个话题啊可能扯远了，但是我最近关注中国足球很少，但是我看到亚冠赛场上都是派小朋友然后输了那个比分，我自己心里确实还挺感慨，所以就是借这个机会吧，所以如果听众能够听到这里的话，我觉得还有阿森纳看其实还是挺幸福的，特别是多少还有一点点寄托吧。嗯 ，Johnny，OK，、
嗯 okay. 那我再说两句吧。作为一个半个广州球迷，
啊，
也看过不少现场的比赛。其实我很认同 Pluto 说的，就是对于很多球迷到现场观赛的球迷来说，他不一定是这个球队的死忠球迷，或者说他不一定每一个球员他都认识，他可能就是下班。想要带自己认识的带自己的朋友来一个有点像大家一起去看个电影啊、一种消遣的活动也好、一种聚会朋友的聚会也好，去感受一下广州现场的氛围。在中国足球的主场里面、广州恒大的现场氛围是数一数二的，而且上座率是非常非常的高。我也是曾经被我球迷会的朋友邀请过，就是坐到球迷区，就球迷会的区域，跟他们一起呐喊助威，那种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就无论你是不是这支队的球迷，你都会被这种情绪所感染到。这种是我们在电视机外面看英超、看其他联赛感受不到的一种氛围。然而，如果一个城市失去了这么样一支球队，我真的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就包括现在我觉得现在这种取消主客场的这种比赛跟一个城市失去一个球队感觉也没什么区别，就大家作为球迷也看不到自己喜欢球队的比赛了，然后就像恒大现在那样也是半死不活，就也挺痛心的，就是看到中国足球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子。
是
，OK。那我们今天
作为前朱雀前，
你说
啊？没有，我是想说，我作为前朱雀的这个球迷之一，真的真的感慨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我还是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啊，这个、这个扯上早茶是吧？这个足球荒漠地区是吧？能够让他感受一下，就真正的这种现场带来的震撼是完全完全完全不一样，
是
真的是就是完全两个事物，这是两件事物，
是
这是两件事物，
是的，
真的是这样。其实如果都还在的话，我也很希望说，比如说像如果找他来重庆，如果还在的话，我也可以带他去。
早茶去不了重庆
啊，这种
早茶去不了重庆啊，这个两广的他都没踏出呢。
有机会的话，
机会
是吧？重庆的
有机会，有机会。
奥体的北看台也是很，
咱们
也是很、那个、
为什么不能志存高远？咱们未来在酋长球场相见、
去趟伦敦是吧？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确实、
是的。 OK， 那
主要是因为我没钱是吧？
好，那真的希望咱们下赛季阿森纳能越来越好，然后咱们的中国足球也能好起来吧。好，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两个多小时超长的时长给大家盘点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其中也不乏一些很硬核很这个有深度的内容啊，也非常感谢早茶辛辛苦苦的准备。好，那也很感谢各位听众能够听到这里，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
Standing on the brink of the extraordinary, something unique in modern football, going through a whole season undefeated. It's Rick Van Nistelrooy to win it for Manchester United, and he's in the other side of the goal, and he's missed again. Amazing. Character, buckle, they're showing it all now. We are, we are, we are, it's a battle. Stepping one, side stepping two!
This is White Hart Lane. This is the day of destiny for Arsenal.